帮大家少走弯路，科学高效的做好营养性生酮。Keto CN 七栋大院。
我感觉这个有的时候这些干货呀，或者是精华呀，都是聊出来的，聊着聊着，干货就出来了。
其实现在我的感受是怎么说呢，一些底层的科学原理嘛，我讲的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多了，大家都不一定能完全接受的。现在他们差的是零到一的这个过程，就是从完全一个小白如何调整心态，到最后能够慢慢慢慢的开始学做这个生酮，能够不受外界干扰，能够坚定的一个好的一个心态做下去。像我们上次直播不是我提到我们正在咨询的两位朋友吗，其实大家如果在一个相对纯净的一个环境里面是能做好一件事的就是比较难的，让他们就是大家自己的网上刷视频是吧，因为你也不知道哪个博主说的有道理，反正你就看到哪个就是哪个，然后自己觉得有道理那就有道理了。但问题是自己不是这个领域的专业人员，你自己虽然觉得有道理，但是不一定是对的，所以可能就误入歧途了。你像我们上一次直播的时候，不是也是好多女生一上来就说：“哎呀，我油也喝了，我的这个什么补剂也吃了。”但是，
其实，哎，这个真的是很看缘分的。就像您说的，网上那么多博主是吧？每个人的观念可能也不一样。然后，他们也是就是。这个听听那个听听，然后谁都觉得哪个博主都觉得自己说的对是吧，所以他们也是一个选择。
冯小月来。
Hello Hello 小莫老师晚上好。
来西西要不要也来，看我们都有些新
朋友。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听见。你这个口音太重了。
能哎，我这
是
广普啊，我这广普好听吗？
你是哪里？
广东的，
是广州还是哪里？
东莞，
那不是哦，对，上次
对呀、
啊，
我跟 Lisa 一起的。
哦，你见过 Lisa 吗？
没见过。
哦，那下回我去见他的时候，我就叫你啊。
好的。
我们刚好就是。在线的这些朋友看啊，我们现在在线有19个人，能不能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来听一下我们在线的两位朋友啊，就是一个是冯小月，还有西西，还有崔小娜啊，咱们这三位朋友都可以跟咱们这三位老朋友都可以提提问，看看一些新手做生酮遇到了一些问题，咱们这些老同学有一些什么好的一些建议刚才小山补充了一下，他说生酮他是2月份生酮到现在，然后4月份和6月份各来一次姨妈。小山你之前是什么状态啊？小老虎啊，小老虎也来了。
哎呀，
咱们今天人挺多哈。
老虎姐快说两句话，把我这个东北味儿顶下去。
还有比你更味儿更大的吗？
他是辽宁的。
哦，你说小老虎他们呀？
对，
我是辽宁的。
啊，辽宁的，其实我姥姥就是辽宁的，但是他们说话我也不觉得味儿很重啊。
我是辽宁大连的。
大连的啊，他们当时他我姥姥那边是沈阳，都不觉得他的那个味儿很重。
大连一说话有一股子海蛎子味儿。
是吧？我没感觉。啊，看到了，我们下面有朋友在问问题啊，咱们大家帮各位那个提问的朋友给他们一些建议和回答，我做一些补充就可以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看 哦，小山他说他炉铁生酮没有低碳，但是我就很想知道小山之前你的姨妈正不正常？是生酮之后才不正常呢，还是之前就不太正常？2月份生酮到6月份4个月只来了2次姨妈，当然是有点不正常的。之前呢？然后有一个朋友他说，生酮1个月确实是瘦了，血糖4.6，血酮0.9，这样正常吗？我认为是正常的啊。
我对姨
他，
妈可以说一下吗？
你说一下，你说一
我
下。
感觉就是，过多于就是纠结体重，体重下降的太多，姨妈肯定出轴。
不过那个小山他好像是在做那个什么，他是做撸铁，我都不知道他之前是怎样啊。他说之前是正常。突然之间断碳喽，他的意思是，
我原先体重就是急剧下降，姨妈出走。
还有呢？
而且不是生酮，不是生酮导致的，就是我就是自己随便吃，然后体重的确降了很多，降了很多，就是达到历史最低。但是后来怎么接触生酮了？就是感觉自己暴食，暴食控制不住自己，就是控制不住，就是你原先就节食，就是吃菜，然后吃鸡胸肉，就和以前是一样的。体重是下来了，我那边没撸铁，我就是运动量大。
就是疯狂运动，但不怎么吃，这样节食瘦下来的。
对，节食瘦下来的。就是每天就是那黄瓜吃了很多很多的黄瓜，
我们上次
那个
上
炒菜
好多，
那个油啊，就是喷点油。
我们看几个女生，那个我们不是说最近我们在咨询两位女生嘛，其中有个女生也是的，刚开始我们咨询她的时候，她就说，我们就问她，我说你一天要吃蔬菜要吃够1斤到2斤啊，然后她就说啊，我今天吃辣，我说吃什么了？她说吃了一盘菜，这盘菜就是一点生菜。生菜就200-300克，我说这么点怎么行啊？而且还是生菜。他说我还吃了根黄瓜，把皮给削了。我说这也不行啊，黄瓜皮削了，这不全是水分吗？哪有什么营养啊？也不行。你像刚才那个有一个新朋友，他叫朵福福嘛，他就说一直处于这种吃不饱的状态，所以一直吃不饱的状态，我感觉他这个做生酮可能是做错了啊，他有可能是一直像别人说的那种。少吃蛋白质，但是喝很多脂肪，然后蔬菜也不让吃的一个状态，这种状态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吃不饱，你虽然看你这个血糖和血酮好像挺漂亮的。然后小山说他之前一直撸铁，突然之间断碳了，体重没什么变啊，然后后来把牛肝加上了，然后再慢慢的调整。姨妈也就是来了2回吧，是吧？多吃一点，多吃一点。
还是吃少了。我一开始的时候，姨妈，停了最长的时间是停了半年以上，半年左右。后来来的是怎么来的？就是体重就是往上涨了，体重往上涨，体重涨了以后，但是涨的也不是月月来，2个月来一次。完是，我现在体重是涨了，10几斤。我姨妈才恢复正常，就是1个月以来，因为我年龄比较大嘛，我一开始以我怀疑是更年期，其实不是，
你现在多大年纪了？
我46，
46啊，那还应该还有，
我
还
四
没
十
到
六，
那个真正的更年期。
对
除
对
非，
对，就是没到。
而且我们记得有些女生她即使是快要到更年期的那个年纪了， 它如果生酮做的比较好的话，比较有营养的话，它的姨妈还可以持续多来一阵儿，可以来到50岁之后去。
其实，我了解生酮，我好像是说哈，对更年期是有好处的，会延长你更年期，就是说让你身体不能老的那么快。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好像我们这种饮食是属于一种抗氧化这种饮食，
抗炎症，
就是糖，
可以说是抗炎症
啊，抗炎症。就是让我们就是身体糖化的慢，我反正我理解的不怎么太透
啊，没事，反正大概你理解的方向是没有错的。看看这个福朵朵是怎么吃的，他说早晨黑咖啡加黄油，20克牛油果油。这全是油啊，淡奶油，
是不是油有点多？
中午五花肉炒菠菜，那基本上没有什么蛋白质了，全是油，一点点菜，那这样是不行的，这样是不行的啊！多看看咱们的节目怎么吃啊，或者也可以在线问一下咱们这几位朋友都可以啊，就是怎么吃，其实挺简单的。我们之前告诉过大家一个最无脑的生酮方法，就是蔬菜加肉就完了，你不要搞什么油不油的啊。在线的咱们这么多人，小娜、风小月，咱们聊一些别的话题吧。
好的好的，聊聊一下胆固醇吧。我这次体检胆固醇还是高，我已经特意少吃了饱和脂肪。
哪个胆固醇？是哪个胆固醇？
总胆固醇高密度低密度都高，还是像上次一样的题，
你把数据告诉我。
总胆固醇7，高密度3，低密度4。甘油三酯是0.7。
你平常是不是在吃复合维生素 B 族啊？
哦，对对对。
哦 ，B 族也停了。
哦。也不是每天吃，偶尔吃吧。隔三差五会来一颗。
总之，你做检查之前，你先停半个月。
哦，好好。
里面的维生素 B3 会影响你这个检查的结果。
好的，好的。
就是含烟酰胺的这些东西，维生素 B3 的。
好的，好的。啊。
还有一些朋友去检查那个什么甲状腺激素的也是啊，把维生素 B 族全部都停掉。
我就说我这半年已经刻意减少了饱和脂肪，就是说猪油啊这些也不怎么。
因为你的 HDL 跟 LDL 之间的比例是正常的，你不存在吃油吃多的状态，但是你说这些数据很高，高的有点离谱，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你要就考虑是维生素 B 族的一些干扰，这样子。
好的好的，上次我就停了。
对。下次其实你不用特别担心，你看嘛，你的 HDL 是2点几，然后 LDL 是3点几，之间它这个比例是很漂亮的，但是维生素 B3 呢能够让 HDL 升高，让 LDL 降低，所以这个数据是个有点被干扰了的，所以你现在 HDL 比 LDL 是将近1:1.5的样子，但是实际上一般人做低碳和生酮 HDL 比 LDL 应该是1:2，但是不到1:3的一个状态，应该是这样子，所以你的数据有一点点失真，所以按照我的建议就是你下一次再去做抽血的时候把这个维生素复合维生素 B 族全部先停半个月先吧，这样会比较保险一点，测出来数据会准一点。你像
我们，但是血糖很漂亮哦，血糖只有三点。
那你不是你问的不是胆固醇吗？我肯定不担心你的血糖啊。
好，明白。
对啊，像上一次我们直播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朋友，他也是吃了那个维生素 B 族，然后后来他去查一个什么指标的时候。他是睡不着觉啊，就是上次有一个健身教练跟我们连线的时候，他说他睡不着觉， 我就说你是不是有时候吃维生素 B 族吃多了，因为他一天要吃好几次。但是如果这个维生素 B 族搞不好里面有维生素 B3 还有维生素 B12 的时候，这两种东西会比较让我们难以入睡，特别是维生素 B12 吃完之后你会觉得很亢奋，吃睡不着觉啊。所以对于复合维生素 B 族，实在要吃你就一大早起来吃，中午下午晚上都不要吃啊，是这样子。
嗯嗯，
再一个，像你要去抽血做检查，那你最好停一段时间，这样子。
嗯，好，明白。
嗯，我们上一次也有一些朋友是直接来汇报自己的经历的。风小月，你直接要不就介绍一下自己生酮的经历也好啊。
太长了。
说
来话长啊，我是大概2020年初才开始生酮的，然后就身体觉得很差了，嗯，非常多的问题，动不动
就。那个时候是刚生完孩子吗？那个时候还是？
不是，我孩子都十岁了。
哦。
应该我现在回顾过来，就是当时的体内的慢性炎症比较高，所以经常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很困扰。然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要检讨一下我的饮食方式什么。其实我没有超重，也没有减肥的需求的。
哦。
然后就跟着您的视频来，慢慢一步一步的来。感觉没有走多少弯路。现在身体状况是越来越好，轻盈，而且体脂率也非常的健康，20左右。
哦，
还是
那也可以啊。
还是坚持着运动的习惯。
现在你怎么运动呢？每周运动个？
有氧是每，有氧都是基本上五次吧。
嗯。
工作日早上都会做有氧，然后力量呢，就3次。
力量的话也是在同一天里面做，反正一周挑3天。
隔天3次，就工作日里面做，周末一般都是亲子活动啊，就不怎么做的。饮食的话是一日一餐，有好几个月了。
哦，
挺好。
在19，那你相当于从19年做到现在了。
19年是接触低碳。并没有生酮，那时候还是吃一点粗粮的。到20年才开始生酮，20年2月份吧。
哦。
从3餐到2餐呢，就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然后从2餐到1餐就用了9个月的过渡时间。然后一直都很好，现在都很稳，食欲都很稳，一餐不饿也不馋。精力充沛，都是正反馈对于我来讲。
对啊，我们之前遇到的朋友都是很着急，恨不得一个月就开始一日一餐，然后呢那个也不管到底自己感受好不好，反正就是饿了他也要扛着，然后终于会有一天要暴食。就是现在我们怎么说，直播间也好，或者说每次遇到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也好，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年轻的朋友都是这样子的。你既然没有走弯路，但是你从你走过来的感受，或者说你从你周围人，或者说你在网上碰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你觉得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建议给他们呢？
还是不要着急，循序渐进，不以减重为目标，这样才能走得远。还多听节目吧，多学习。
这个缺乏的，大家可能缺乏的就是一点点耐心了。因为上次我们也有朋友就一直是说，哎呀，小孟老师，你看你老做科普很枯燥的，那个很少有人会顺着我们的意思说到我们的心坎上去解决我们的焦虑。
主要嘛是看了，我觉得他们是东看看西看看，没有很扎实的基础，东看西看就很容易就这边又说不能那样，这边又说不能这样，然后就以不断的自我怀疑， 然后身边人应该也不支持咯。
对，我们上次跟上次连线的时候，我们也聊到有几个特别重要的一些环境因素，就比如说家人支持你做生酮，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功的，相当于走向成功非常重要的一步了，对吧？因为你自己其实是在克服自己内心的一些阻力，克服周围人的阻力，但是如果说周围人不给你阻力，相反还帮助你一把，那我相信不管是男生也好女生也好，他做生酮成功的几率会更高一些。
对对对，
你家里人是怎么样？
像我个人我没有任何阻力啊，因为我是家里的家庭主妇，所以这都是我自己来决定的，我要吃什么，然后给我的孩子吃什么，都是我自己来决定，我就没任何阻力。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们，他们看到我的改变，都会咨询我，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困难，跟他们科普，跟他们说，但是还是比较困难。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如果想做好生酮，这是一个多维度的一个事情，就像我们去学汽车一样，是吧？学开驾照一样，这个东西要有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在我们生酮这里也是一样。就是你有可能就是通过一些网上的一些极端的方法，什么蛋断、液断、油断、乱七八糟断，对吧？你觉得短期的一周时间，你说掉那么几斤水分啊，是可以，是吧？这个我们见怪不怪了。但是怎么样才能像我们这样子，付小月这样啊，苏小娜这样，我们可以做个两年三年这样子，四年更久，然后呢不反弹，体脂率也一直保持一个很低的状态，甚至将来还可以稳定的做一日一餐，这个就比较考验人了。
在我这里就比较容易的。
对，因为你是家庭主妇，你做饭买菜都可以自己说了算，你不用看谁的眼色。
对，
我记得我之前有一个很早，大概是去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肇庆还是哪里的，反正有一个女生，然后跟我倒苦水，因为这个女生好像有一点点抑郁，然后这个女生说她跟她老公之间关系怎么，然后她自己现在住在婆婆家，因为她是相当于是嫁到她老公家，她老公家非常有是潮汕的那种，很有做生意的嘛，就是家里很有势力的那种啊，然后她的婆婆也是很强势的嘛，所以她想在家里做什么生酮餐，她婆婆总是看不顺眼了啊，要说她这那这那的，然后她如果要通过快递买一些东西啊也很麻烦，因为他们住在村子里，拿什么快递都要去镇子上，很麻烦，所以她就觉得自己做不好。反正这个问题我后来也没有跟他继续深入去交流了，这个确实是遇到会有这种生活中的一些阻碍。
如果这样的话就是比较难啦，比如说不会做饭，你还要妈妈还要婆婆给你做饭，你自己也不愿意尝试，可能也没有时间去做，有的上班族确实，那这样就比较难了，你又要说服这个人，然后又要说服那个人。
我之前还看到有一些生酮博主吧，好像有至于去搞那种生酮外卖、生酮餐，然后让大家去就像是吃那种轻食一样的去订购啊什么的。估计这一块呢，只有年轻人会比较能接受一点，但是稍微成了家的这部分人可能就接受不了了。再一个，我感觉现在大家的钱袋子都蛮紧的，想掏点钱吃点东西，你说一餐饭吃个五六十块钱，可能好多人都觉得心疼了，因为毕竟是外卖嘛。而且你要说如果你点外卖吃个二三十的，我敢说基本上没什么好肉，也没什么好菜啊，但是你说掏，对，也没什么好油，你要掏五六十你又舍不得，那就是一个进退两难的一个境地。
所以说生酮门槛有点高，就是我觉得就是要自己做饭，这方面
要自己做饭。对，或者呢就是说有一些餐馆嘛，你像我们昨天还有今天我们 咨询的有一位女生，她在重庆。重庆呢，她就说她这两天刚好过端午，她出去玩，跟她男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找了一个民宿，要外食嘛，她就跟那个民宿的老板去聊天，她说我对饮食的要求非常高，有很多的食用油我不吃，能不能用我自带的油？人家老板就说可以，我们跟后厨说一下就可以了啊。然后我又叮嘱他，我说不许给淀粉，不许勾芡，不许加糖，不许加味精啊。然后他说好，这些东西都跟后厨说啊。然后他们那边民宿的老板也反正不反对，同意就是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大家就得要主动去寻找这种可以利用的条件，是吧？你比如说你去出差，你去干嘛干嘛的，我记得我们之前群里面也有朋友说自己出差都会去问一些菜馆啊，说你们菜馆用不用猪油啊，啊，如果用猪油我就在你这吃，你不用猪油我就不在你这吃，那别人都说我用猪油，我用猪油，是吧？然后你在那吃之后，你要说啊，你可以说我不要勾芡，我不要加糖，我不要味精，我只要酱油跟盐跟胡椒就可以了，跟他说清楚，反正你最后要掏钱了嘛。然后这个老板如果说 OK OK， 一切都好商量，那就找不要太大的那种餐馆，是吧？就是那种五星级酒店、四星级酒店那种，你根本没有办法跟后厨沟通的这种，那就算了，避免去这种酒店。那去那种老板自己就是厨师的这种小馆子，也许还好说话一些。对，像刚才我们说那个民宿也是这样子的。就一个老板一个厨师，这不就两个人吗？这个沟通很方便。
嗯，我现在目前为止呢，我就带了一个闺蜜跟我生酮，其他的朋友其实跟我一起运动的朋友有很多，很好几个都问过我的方法，我就没有，不是很敢跟他们说了，本来也不是太熟的。
嗯，
然后
是的，我们。你是觉得跟他们交流有阻碍，还是觉得就是？
对，我就觉得他们，因为我了解过他们的饮食方式，觉得他们太做不到，这个糖瘾太大了。
哦，他们一般都是什么样的饮食方式？
奶茶，
他们连低碳都不是，是吧？
嗯，对，低碳都不是，奶茶，然后经常外食，我觉得一下子也过渡不过来，我只能说少吃一些零食先，只能这样暂时这样子说，以后看有机会再那个。但现在我有个闺蜜就跟着我一起生酮，她是产后的，产后体重长了有30-40斤吧，她产后的，大概现在有2个月了吧，她也跟我一样哦，很自律哦，她每餐给我打卡，都是吃的比较健康的，我就按照我的方式。也没有，不能吃什么油，就是外源酮，我也没有给他安利，就是吃原型的食品。他现在也感觉很好哦，体重就减掉了，减掉了有7-8斤那样吧。
多久了？花多久？
2个月左右。但他属性比较马产后。
他是不是刚刚断母乳了？他是产后多久？
对，也断了，就是断了母乳才开始的。
哦，是的，我觉得也是应该这么建议他，然后也不要让他太着急，因为在我看这个哺乳的过程，其实对当妈妈的身体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消耗。其实不要特别着急，这个体重要降得多快，相反是要在刚刚断母乳的这段时间之后，赶紧的，或甚至在哺乳的这个阶段，就平常就要注意多吃很多有营养的东西，不要天天喝米饭啊，喝稀饭啊，吃菜，但是不吃肉啊，不吃蛋，这些有营养的东西，那到时候恢复起来，真正减重的话，就会效率打折扣。但是我觉得你说你对他做这一套还是很好的。其实你看啊，我也是很希望将来，有机会也接触一些这类的朋友，就是产后有恢复需求这些女生。但是确实像你说的，要挑人，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接受我们这套方法，或者说她的饮食习惯，她有足够的这种动力能够跟着你学，因为你那个是你的闺蜜嘛，你的闺蜜跟你的关系好，她看到你这么多年这么多的变化。
对呀，
没有那么多疑惑。
因为我前几年就还没开始生酮了，前几年我就算是低碳，我也是很多很多疾病，就是亚健康的状态。他也知道我经常三头两天跑医院的，然后这两年的变化这么大，每天都能做比较规律的运动啊，然后身材又比较苗条啊，精神状态也很好啊，他就有点就看得到的变化。他也是
比较也信任你，
对，毕竟是闺蜜嘛，我才敢安利他。然后我体检的报告我也发给他看，我说有可能会有这种情况，胆固醇高的情况，我就先给他打个底吧，我怕到时候他体检了然后就怪我了，怨我了，心里啊。
嗯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都是从身边人开始影响，这样子其实是最容易的。你看好多人在网上不一定信我们的，但是他看到你的变化他信你的，这样多好啊。
对，对的，好多健身教练说生酮是歪门邪道，因为他们做不到。
这个有什么呢？你信谁的嘛，对不对？这同天底下没有这个统一的言论的。你说原子弹好不好啊？有人说原子弹好，有人说原子弹不好，你觉得好不好吗？是吧？你说还有人，美国一堆的那些吃素的纯素食主义者呢，他认为吃肉不好，这个东西怎么个征法嘛，对不对？你自己感受一下就好了。再说了，我觉得你要听也不要听什么健身教练的吧，健身教练几个是学了医的嘛，你到医生到咱们好歹去几个正规的医院，你问几个医学博士，你让他给你讲一讲生酮对不对，是不是？然后生酮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底层原理是什么，他真要不好他哪儿不好，让他找出来一些实验数据，找出一些文献来，不是他嘴上说不好就不好的。那如果中国的医生说不好，但是国外的医生说好，那听谁的呢？对吧？这个问题大家都要思考，只不过是很多人站的这种角度，思考的角度是比较狭隘的。就像是说什么啊，咱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谷子，怎么怎么怎么，所以这个谷子是永远不能不吃的。哎，但是你但凡找一个游牧民族的，或者说你找一个美国的、加拿大的、澳洲的，人家也许从小就吃肉，就不怎么吃谷子呀，或者即使吃也吃的非常少啊。那这部分人他就对谷子没有那么多的执念，他们的想法初衷就跟我们不一样了。那我们是由于我们的环境、我们的文化环境、我们的生存环境，才有现在的一些想法而已。我是建议大家，你说你想说生酮不好，那随便你说，对不对？我们现在群里面这些人，我们现在正在聊天的这部分人，都是在生酮里面得到好处的人，你让这部分人怎么说？你要这个健身教练是掌握了真理，那我们应该身体很差才对。
对了，暑假我们有去北京旅游的打算，带小孩子去大概一个星期，那也饮食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呢？什么老师，
我可以分享一点就是旅游外食的经验。
好的好的，欢迎分享。正
好 Hello
嗨，请说呀。
就是其实像一个是像小莫老师刚刚说的，也许你可以喝那种比较小的，像私房菜啊，或者是可以打商量的那种老板，跟他说，就是比如说用你自带的油啊，或者是不要放什么什么。但是其实这种的话操作难度还蛮高的，有的时候不会很方便，而且也怕有的人他嘴巴上答应你了，但他可能实际上操作起来是没有这么干。所以其实还有一种简单一点的办法，虽然说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捷径，但是其实你就是可以把像一般的那个，像广东人应该很知道，一般的餐厅里面都会配茶嘛，你就可以把那些菜明显的就是没有，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淀粉，有淀粉的我们就不吃了啊，像那种裹了面粉的呀、炸的呀，我们就不吃了。但是其他比如说一般的海鲜，就像北京那边有好多菜是酱烧的， 它那个酱里面是很甜的，但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那个面糊层啊那些东西，所以你把它先在茶里面涮过。我个人的经验是，茶真的很去油，它比一般的热水要去得更干净。然后你在那个茶杯里面涮过两道，你可以弄两个茶杯，或者是找老板多要一个碗，然后你放两杯茶，你就把它过两道水，然后过得很脏了，你就再换新的。然后你自己随身呢带一小瓶的黑胡椒海盐，再带一小瓶的这种类似于橄榄油，或者是现在还有很多那种袋装的初榨橄榄油啊，什么紫苏籽油啊这种啊，那种一小条一小条5毫升的那种很方便，它也不占地方。然后也很方便上什么高铁啊、飞机啊那些。然后你把菜涮了以后，你自己撒一点点黑胡椒海盐，然后再拌一点点橄榄油，就是完全不影响你。其实大部分的淀粉呐、啊，还有调味料里面的隐形碳水都可以给你洗掉，包括那种不干净的植物油。我自己操作下来，因为我生酮时间比较长，我觉得这个还挺保险的，你可以试试看。
嗯，
啊，
也可以
好
找
的
那
好
种比
的，
较干净的，那种火锅店去吃，你保证
会
它的
认识
汤
的
底比较
当然
干
吧，
净。对，
但是因为你带孩子嘛，对吧？带小朋友
对。
出去玩这种，因为我最近也准备带小朋友出去玩，然后这个的话我也是准备这么操作，因为我准备到青岛那边，我就想说如果吃海鲜什么的，这个食材本身 OK 的，优质的蛋白质，但是我就打算涮一下它的调料。然后就直接拌一点点好的油，然后再淋一点这种海盐啊、黑胡椒啊，稍微拌一拌这么吃。我是觉得我这几年如果出门的话，包括出差什么的，感觉这么操作还算稳吧。当然，如果只有大人，你就可以像小莫老师说的，你可以选火锅呀，甚至海底捞也很方便，海底捞清水锅涮一下，自己随便调点底料。但是可能带小朋友，我估计选择面就会比较窄。
嗯，
对呀、啊，带小
对，
朋友他肯定要吃什么北京烤鸭呀这些。
烤鸭的
对
话，
对。
它烤鸭你不，它的那个酱你可以让小孩去吃，你不吃它的酱就好了嘛。那烤鸭一般烤上来是，它不会往上撒酱，它是片好了之后给你，你自己去蘸酱吃。然后你对酱的话，小孩吃他的酱，你自己调你的酱就好了。你不吃他的甜面酱喽，对吧？你就自己
他的
找一
酱
点。
都很甜的。我就直接自己撒点黑胡椒海盐，我觉得这个比较保险。
对啊，你自己搞一点，其实就只要一点盐、一点辣椒就好了，对吧？一点胡椒就好了。然后
不
实在不
吃
行，
那
找
个，
他要点芝麻芽、芝麻油。
那个面皮也不要就行了。
啊，面皮。反正我以前还吃过，以前大概将近快有10年之前了，2013年那会儿我去北京出差还吃过。除了吃烤鸭，还想吃什么别的吗？其实那边挺
他
多
要
好
吃的
吃的。
很多呀，他要吃的都是那种勾芡的，比如说
不是你
什么，
小孩儿哦，
炸酱面
小，
啊、溜肝啊这些，我觉得都是很多很多的勾芡的。
溜
你
肝，
不是说你平常都有教育他哪些是碳水，哪些不是碳水吗？
那就算是教育小孩子也控制不住的，特别是外食，只会控制一下量吧。
是男孩子是女孩子啊？
男孩，
男孩子他可能不在意这些东西，反正吃一点点咯，我觉得反正小孩子嘛，消耗也很快，但是，反正你把握咯，你把握
对呀，对呀，尝尝鲜还是要的，
对啊，
小
你
孩
可以
子。
尝一
但
尝。
是他对这些配料表这些还是挺懂的。稻香村。
稻香村是那个甜点，是他们那边的一个糕点。
哦，那我们更不会选择啦，点心。
我记得以前去那个成都出差的时候，他们那边也有一个叫什么宫廷桃酥啊，那些东西也是一样的，跟稻香村差不多，都是很多甜点、面点，做成各种糕啊、面包啊，做成那种。总之那种甜甜的、咸咸的那种东西，基本上都是面食。
常有混合物的代表。
对。所以将来如果我出去玩的话，我可能会往农家乐的方向去发展了，我不会在城里面转悠太多。
啊，城里边其实他们这些当地的特色小吃都很商业化，你像一个小吃街，什么一种的就好多好多，每个小吃街差不多都是这几种。对，
是啊是啊，
还有
什
么
铁板
鱿
鱼啊，
什么北对对对，什么爆肚啊，北京还有什么臭豆腐，
哎，都是这样，这东西都这样，没什么特色。倒是可以去找找他们当地的一些，就是你看烤鸭算是一种，你说也许还有一些比较特色的一些菜，卤味儿或者一些什么的一些传统的一些美食。但是传统的美食呢，你尽量去找那种跟肉搭边的传统美食，对吧？你比如说，我记得我们湖北武汉有小龙虾，你可以去吃小龙虾嘛，对不对？那个酱你也可以自己去调，这不就是肉嘛，是吧？你还有一些什么鱼啊，这些东西也可以吃啊，对吧？你刚才你说的鸭你也能吃，然后他们那边的肘子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一些内脏，你想办法去吃。上次那个，你像青岛，你去青岛玩吃那个什么蒸汽海鲜，那海鲜也可以随便吃啊。完了之后你再搭配一些脂肪，搭配一些好的一些蘸料，就没问题。
北京的还有卤煮，
卤煮我是没吃过。
卤煮就是你吃的时候你可以不要这个饼，不要那个火烧，其他的就是猪大肠、小肠，有的是大肠，有的是小肠，猪肺，还有一些那个五花肉、白肉。再有一个就是豆腐，这是正宗的。
他那个汤里边不会勾芡吧？
他是卤出来的。对，
我觉得他那个卤汁儿我看着就很不安全。
卤汁里面应该如果是老汤的话里边是会有的，那个像老店的话它是半个月换一次汤，应该是相对来说要会安全一些。
对，所以我没吃过就不知道，我到时候还得多看看，因为我以前见过他们那些河南的那些小摊贩，他们卖那个叫什么胡辣汤的，那个是真真切切的是很多很多淀粉在里边。
那个都是淀粉，对，那个都是淀粉。
然后北京的卤煮
还一次没吃过。烤鸭还可以，因为我们吃了烤鸭以后，它那个皮也不会有太多的糖。当然你就是少吃吧，你要是说到饭店里吃完全没有糖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毕竟它要增鲜嘛。
它烤鸭一般如果是比较好，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是那个便宜坊啊，去那个便宜坊他就是从那个烤炉里边直接把鸭拿出来，他也没有撒糖，他就是烤的焦嫩的给你片成片儿，然后端上来你自己再给你一个酱你自己去蘸着吃，这样的话就比较安全。
对，就是他之前就是放入烤炉之前他会不会腌这个就不太清楚了，但是它出来以后呢有两种口味，
它会刷蜂蜜啊什么的，
它会在皮上刷蜂蜜，
是吗？
对，
这样它就可以，
对，
就会有水晶皮嘛，它就又脆，然后那个酥酥的口感，就是进烤炉之前刷一层蜜。
那不是所有的都是这样子吧？我怎么记得我以前吃的不这样呢？
它那个其实烤过以后它焦糖化了，其实你吃是吃不太出来那个甜味儿。这个是就是以前我们家就是我妈妈是做这个酒店的，然后就是他们的这种大厨就说烤鸭中国不管是 北方的烤鸭还是广东的烤鸭，广东的烤鸭那就更加了，它其实是都是有刷蜜这个步骤的，它会让口感更好。
嗯，哦，是这样。
对，你可以不吃皮。
对，我是不敢吃皮，我就会吃那个烤鸭里面的那个肉。
哎呀，这么说，这烤鸭还能不能吃啊？不过，
嗯，反正北京的特色小吃吧，基本上都是
甜
的。
就是说你，我倒是说了，这个如果说真的是他放炉子里面高温把这个糖都已经烤的都已经不是，都已经变，相当于化学的性质都已经变化了，只是变成焦糖色了，那不是跟酱油没什么区别了吗？那如果你吃嘴里根本就不甜，
其实就是它会渗透一部分到那个就是皮的这个毛孔里边，它就把那个皮蓬松起来嘛，所以其实最安全的呢就是你不吃。但是其实我觉得吧，如果你比如说生酮时间很长了，你的那个非常稳定吧，在那个产酮的状态里，其实那一口皮应该也不会怎么样。
我的现在的衡量标准就是我放嘴里我觉得甜不甜，我要是尝不出来一丁点甜，那我还是会吃的。
哎，那你要是说到这个，你像今天是端午节嘛，我是长沙人，我们湖南这边就是端午节一定会吃那个大蒜子红烧肉。大蒜子红烧肉我觉得应该可能湖南湖北地区的人应该知道，红烧肉一定是会炒糖色的，对吧？那你说我们这个红烧肉，其实小莫老师你应该知道，湖南湖北很多菜放糖却吃不出甜味儿。有一些这样的菜，比如说我们这边的烧肉呀，还有什么虎皮肘子呀，其实好多它就是会炒糖色，但是包括有的家里面红烧猪脚它也用那个冰糖去炒糖色，其实放的量还挺大，但是其实因为这种两湖地区嘛，它菜还是咸香口的，最后你吃到嘴里那个甜味真的非常的不明显。我觉得我还算对甜味比较敏感，我可能都吞下去了。
你都知道它往里给糖了，那基本上你就肯定会提个醒了嘛。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对，
只是说如果以那个口感来判断的话，所以我就不太敢，我就现在已经
这可是没有再更好的方法了，没有更好的方法了。你想这不在外食吗？你要不然就得你自己亲自到厨房里去盯着人家了，你没有特别好的。
对，所以我就经常可能会选择牺牲那个味道，我就所以洗洗啊，稍微我觉得那个
洗洗，我每次都提醒你，我说你洗洗，这个盐也没了，你得多吃点很多盐，这确实又很麻烦这个事儿。
就只能另外加，对，所以我现在如果外食，我包里就会放一小瓶那个海盐，就是上次你提醒我以后，我就每次如果涮过了那个油，我就会额外再加盐进去。
嗯，是的，反正现在我们现在在广东的话，我觉得还算是蛮安全的。你像凤小月肯定有感受，我跟我老婆经常也是在广州附近啊，去什么清远啊，或者是韶关啊这一带，有时候会自驾游，就吃农家乐。其实他们做饭就不给糖，然后广东人吃饭就是也挺清淡，虽然用的油可能是植物油啊，但是，反正他们佐料就比较简单，就是越是地道的广东人，他们的佐料就越简单。相反了，就是如果太往湛江那边跑，或者往哪边跑，有一部分人喜欢给蚝油，蚝油就不是特别友好。但是一般人就是给一点酱油，给点盐，就炒出来了。
我看他们最近旅游的都去新疆那边的比较多。
嗯，
是不是
好像都挺流行去新疆的？
对，看他们吃那个手抓羊肉啊，就是水煮的那种羊肉，直接蘸料吃那种，看着好爽的。
我现在有时候在家里也就这么操作。
那个是不是安全点？
在我看都水煮了，你还有啥问题吗？这个酱的话，这个佐料的话，无非就是说这个佐料里面你只要不往里面撒白砂糖，就有一些辣椒和盐不就行了。总之吧，就是你问一下，你要问一下人家老板，就不论是什么情况，你问一下老板，你说你这个酱料里面有什么东西。第一，就像我说的，我说你先蘸一嘴到放嘴里，你尝一尝有没有甜味儿。 你要尝不出来甜味儿，你再问一下老板，然后你就问一下老板这里面放了什么佐料，佐料是怎么配出来的，他能不能告诉你？他要是说不清楚了，他是说我这个是外面打包买的那种商业的那种调料，你可以选择不吃，对吧？你就像，
撒点盐就行。
对，你只需要一点盐，需要一点辣椒末，需要点孜然粉就行了。但是我还是这个意思吧，就是就像刚才咱们那个西西说的，如果确实生酮比较稳定了，你是能够承受一定的碳水的，有一定的承受量的，不用特别担心。一天30克左右，30到50克之间，是吧？尤其是一日一餐的，你可能耐受度会更大。但是刚开始做生酮的人就没有必要这么折腾啊，老是踩。脚踩两只船，好吧，我看这个梁律师又在，梁律师怎么不上来啊？梁律师，
我还以为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梁律师呢。
不是，
啊，
不
是，不是，不是，
来了，来了，
对呀、啊。
哈哈，
赶紧说几句。
第一次操作这个不大会操作。Hello，Hello，Hello。
Hello，
是啊。
Hello，Hello，Hello。
老朋友了。
对啊，我
老朋友了，老朋友了。Hello，Hello，大姐。
今天我们都不知道该聊啥，因为大家都比较拘谨。
啊，都比较拘谨。
对。像那
然后
个。
我刚把饭搞定了。
吃了没啊？还没吃呢。
还没吃。
啊，
我今天喝了一下午茶，红茶，结果一测血糖3.2，我天呐，看样子这个茶叶降血糖是坐实了。
是吗？是因为那个水喝多了，把你的血糖给稀释了吗？
有可能吧，有可能吧，哎，
最近你现
端
在
午
还
节
在？
大家都怎么过？
我呀，我还是老样子，我今天无非就是买了一个肘子，多买了一个肘子。
买了个肘子啊，肘子，我以前做过好几次，然后我那个高压锅不行了，这个都搞不烂那个东西。
哦，我那
只不
肘
过
子不
感
是
觉
自
还
己
是，
做的，我的在楼底下买的。
哦，成品啊。
是那种东北人卤的。然后呢，我们其实也没吃过他卤的到底好不好吃，反正就是这次是盲盒。然后买了之后吧，还可以，我觉得就卤了个咸味儿，也不觉得有什么甜味儿。所以就像刚才我跟那个西西说的，我说我放嘴里，我觉得它不咸。也不甜，尝不出来什么味道。那这样我就吃了。
哦，那还挺好的，它只要不放糖就好。之前，有段时间我们这边卖那个北京那个卤肉，它那个就超，我尝了一口我就立刻不吃了，超级甜那个东
哦，所以就怎么说呢？我们今天就挺简单的，没怎么折腾。然后
端午
粽子
节
啊
大
什
家。
么的没搞这些东西。其实我
粽子
在
没
想，
搞，粽子没。
对，我倒是觉得这个粽子这个东西啊，它粽叶到底是个好东西？我们能不能想一想，呵呵，把这个肉啊搓成丸子，然后把它给包到粽子里边去，行不行？
你不用
就
搓丸子，你可以直接用粽叶包着蒸，都很香。
对，你说的对，那就不用放
就
水里
跟那
了。
个叫花鸡似的。
对，我家就是这么做的，就是我这几年因为不吃这些东西，但是我很喜欢那个粽叶呀、艾叶呀这些东西的香味
它那个
儿。
香味儿，
然
对。
后，对，我就又直接用那个五花肉，就像那个把子肉呀，就是比较大一块儿，我就特意没有把它弄得很小块儿，然后就把它直接就是稍微腌制一下，就裹在那个粽叶里面，拿个绳儿把它扎一下，就放在锅里面把它蒸烂，超级香。
你突
哎，
然让我
新西
想
兰哪
起
里
那
的？还
个
知道把子
竹
肉，
筒饭。
厉害厉害。
长沙人，我是湖南长沙人。
长沙那边有把子肉吃吗？这个好像
我都
好像
没有
山
见
东那
过。
边。
把
子肉是山东好像比较流行那个东西。
就是那种大块大块的五花肉，所有生酮的人看见都会心动的。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这边经常就是中午我们这边经常有卖，到处都是这个东西。
那个把子肉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描述一下。
它这个有好几种做法，就是。有的就是直接用那个草果，香叶、大茴，叫圆茴，还有那个花椒那些东西，就是焖的、卤的，然后用酱油嘛那些东西，然后有的呢，他要先用油炸一下，但是一般这个这样的我一般就不吃了，他因为他那个油可能不是太好，要过油，过完油之后再去卤，他是这样的，
他是最后他会。包起来扎在一块儿吗？还是？
它有分方肉和扁，就是长条的那个扁肉，方肉它会包起来，一般会包起来扎。如果是那个扁的呢，有的不扎，但有的呢，它会拿什么？拿那个牙签儿，这样就是穿起来，它怕它出散，因为它炖的时间比较长的东西。反正我们这边都是就是很流行这个，然后。基本上我中午要是不想做饭了，我要中午吃饭的话，我就去吃。
他也算是
一种
菜，
是不是有点像红烧肉的那个做法？
对对对对对，
就是形状不太
一
样。
有一点，对，有点像红烧肉，但它不放糖，就是只放，就除了糖之外，它什么红烧肉什么都可以放。它这种
它卤出来
的，炖的一锅肉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它可能有一些配菜，你比如说什么海带啊、青菜啊、香菇啊，还有我们这边那个叫豆腐棍儿，那就是反正叫素鸡吧，我不知道其他的地方叫什么，就是那种豆腐棍儿，就是一起卤在一起，然后就是中午他们就，我们这边就是一边吃米饭一边吃这些东西。
挺好的，挺好的。我觉得山东那边就是靠北边那边挺能吃肉的，很适合咱们去那个。
对，对，他肉吃的挺多的，但是一样啊，他馒头米饭吃的也多，我们这碗也大。
对，我记得上次看哪个节目，好像是说，就是这次的那个很火的那不是淄博吗？好像还有一个地方，德州，山东德州是不是？然后说那个地方也是吃那个。猪肉吃的很厉害，然后他们抹那个酱好像
他们那个就是
用锡纸裹起来，然后放到哪儿去烤，把它给焖出来给烤。
反正卤这边吧，就是卤，它怎么说呢，山东那边它可能分为它有它一部分啊，就是卤西南是一部分，卤西是一部分，然后卤东那边就胶东半岛就是另一部分。所以那胶东半岛那边呢，就是他们海鲜啊这些东西比较多，然后鲁西南呢这边呢就可能和我们比较靠近了，那就他们就吃什么，其实他们那边最出名的是什么，是鸡，是山东人都吃鸡，他吃鸡吃的比较多，对，什么扒鸡啊，什么山东那种就是铁锅炖嘛，应该是铁锅炖鸡，就反正他们那个东西就比较多。胶东半岛呢，他就以海鲜以海参以辽参那种东西为主。但是他们不产鲍鱼，不产海参，不产那个叫什么鱼翅，那可能那边没有那个鲨鱼那个东西。但你要再往南呢，像福建那边可能他什么什么鱼肚、鱼翅啊，那就比较多了。但是福建那边可能不产，我估计不产海参，估计可能每个海的特色不一样。
咱们大晚上说这吃的，我都有点饿了。
我还没吃呢，我待会儿要去吃。
好久都没有出差了，我这个还是得想想这个有什么机会。山东那一块还是挺好玩的，有吃的玩的，然后那边人也
对
印象也很深刻。
对对对，有时间来烟台这边玩。我对象是烟台这边的。我就经常到那儿去。
你平常是在，我记得你是在。
我平时是在江苏这边，是在徐州这边。
哦。
对，因为我们做这个，我这个行业吧，就是有些时候呢，忙的时候忙的要死， 要是闲的时候呢，就很闲，然后就又有忙一段时间，就有时间就去海边，就算是度假了。
可以啊，我这个找了一个对象，然后住海边，这岂不爽死了？
哈哈哈，对，我就说嘛，我说我们这边哎很少吃那种什么欧米伽3这些东西，我也几乎就是也能见到海鱼，但是它不是太新鲜，因为我们这边靠连云港近，但是我们那个种类还是很少，一般来讲我们也没有吃海鲜的习惯，然后正好你就过段时间，过几个月就到他那儿吃海鲜，
他们那边都什么鱼啊？都什么鲅子鱼啊，什么黄鱼啊
他
什么
们
的？
那边。可能我他是就基本上就咱们能见到的鱼，什么他们可能吃鲅鱼吃的比较多吧，鲅鱼啊，就是黄花鱼啊，还有偏口，就是我们说的叫比目鱼，
哦，
有这些东西比较多，鲍鱼比较多，海参比较多，这个，因为他们那边靠什么？靠哪儿啊？靠那个叫靠大连比较近，大连那边就不是海参挺出名嘛，实际上他们就是一个海域，那就属于那种。渤海湾和那个黄海的交汇处，就这个它产海参，就是主要是。
好嘞。
可能广东那边吃鱼肚鱼翅比较多，可能海域不一样。
咱们这边其实，在我看是他们喜欢吃一些，像我认识的老广东不多啊，我认识老广东不多，但这边人喜欢吃虾，基围虾这种东西啊，然后
哦，
吃
基
点
围虾，对，
濑尿
基围虾
虾、
挺好的，
螃蟹这种小东西，然后一些鱼呢，他们也就是海里头，像你说的比目鱼，它也能捞得着，还有一些石头鱼，它也能捞得着。然后还有一些海里边那种海里的那种黄鱼和什么鱼，他们就拿来清蒸啊或者什么的，有这些。然后他们还会像我们说有些鱼，他会拿出来炸，直接炸就炸一些小鱼吃这些。
哦，就是，它那个叫石头鱼是什么？是石斑鱼吗？还是
好
什么？
像它。我不知道叫什么石斑鱼，就是挺丑的一个，它那个外皮很粗糙、很丑的一种鱼，就是在其
哎，
实我，
我跟你说，熊波老师，我上次他上次弄了一个鱼过来，你知道吗？把我吓死了，然后我没敢吃，我赶紧把它扔掉了。
这
就是
扔
那个
掉
前
了。
段前。前对前段时间那个叫什么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叫许氏平邮，
我还不知
就
道
许
呢。
氏平邮的，就是那个就什么什么日本怎么请到核废水，说那个东西超什么放射性物质超标180倍吧，就那个鱼，我
我
觉
就
得
不知。
我一看这个形状，我都放到那个案板上了，你知道吗？我去，这不是那个传说中的许氏平邮吗？他们就是烟台那边叫黑鱼，你知道吗？然后说这是黑鱼，我说不对，我说这个我，然后我上网搜了一下，叫他们可能当地叫黑鲈鱼，但那个就是许氏平邮，我一看哇，吓死我，赶紧不行，这个不能吃。
你是说这个从日本给邮过来的吧？
都有可能啊，他其实他那个地方离日本也不远，离日本也不远，他只是他可能日本它比较它是一个长条形状的嘛，可能它靠近日本的北面。广东那边可能靠近日本的南面，广东那边还好，你们那边还好，
对，我们
因
那
为
海
他
边，
那个福岛那个地方呢，他不是靠东北嘛，
我看你整天在那儿测他们的辐射，我也是，
对
喜
呀、啊、
欢
对呀、啊、
读
对呀、啊，
书行，一个够
我就
吗？
我因为我一些餐具是日本买的日本的进口的，我就不放心嘛，然后我就买了个辐射仪测一测。
然后你现在测出来怎么样？没有超标的吧？应该
没有吧？
没有，暂时没有，我没测出来，因为我那个仪器呢，它是什么呢？它是那个就是咱们放射科吧，好像是，他们好像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有什么考核干嘛的，他们好像每个这个大夫都要配一个，好像是。然后我就买了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呢，但是那个东西只能测伽马射线和部分的贝塔射线。至于那个咱们说的那个叫氚呢，它属于阿尔法射线。但是就是可能氚是测不出来的。但是一般来讲，像那种放射性物质，不光有阿尔法射线，还有贝塔和伽马一。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这个我完全我也云里雾里，我搞不懂这东西。
哎，我就因为这个东西比较，家里这些东西比较多，我就买来测一测，我就研究，现研究了一下。
哎，
我喜欢搞研究，什么事儿我都研，感兴趣我都研究一下。
是挺好挺好的。我们本来今天是想让怎么说呢，就是像上一次咱们那个连线吧，其实大家都讲讲自己的一些故事挺好的，我们今天发散了，但是可能提问的朋友也不算很多，所以那个咱们现在就是聊的都是一些家长里短的一些东西了。
对，我跟你汇报一下，我这边我就是我对象这边，就是他父亲嘛，他那个就是糖尿病都十八年了，十八年了，然后家族可能都有点胰岛素抵抗，家里面人他几个兄弟姐妹都是，然后我说从两年前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行你这样吧，你跟我吃吧，然后哎这老年人还挺时尚，还挺能接受的啊，行，我他一开始也不敢，一开始说猪油这东西能吃吧，我说你试试吧，你这样吧，我说你试一试，如果不好你先试一个礼拜。如果不好，大不了吃回来嘛，对吧？大不了你像以前那种，对吧？吃回来，他打胰岛素一天要打4针，晚上还要打一次长效，就是那种就是打16个单位的长效。然后我说那你试一试吧，我说你先这样吃，然后我建议呢，你看看这个血糖怎么样。他吃了第一天，他的血糖就下来了，第一天血糖突然一下子就是早晨掉到了4.9，就空腹。
那会儿打胰岛素呢？
对，是打胰岛素了，对啊。后来我就说，哎，我说你掉的这么快，我说你这样吧，你不行，你把胰岛素减一减。他就减了，就是减了一个，减了一针胰岛素，减了一针胰岛素呢，然后就一天打3针。哎，后来慢慢，现在他一天只打1针了，现在是
打一个长效的。
对，就晚上打一个长效的，对。然后后来现在血糖控制在，现在应该是在五到六之间。但是他有一个不是有一个指标一直不是太好，就是那个叫 C 肽好像是啊 ，C 肽 C 肽应该是
C 肽，
因为
太低了还是太高了？
他
太低了吧？
低了，他低了，对他低了，他因为他常年他你想他常年他十几年他将近20年的糖尿病，
那他可能确实他不靠长效胰岛素是不行的，因为
对
贝塔细胞可能不行了，
对他估计不是。它就是功能不是太好了，已经。去年好像眼睛还做了个手术，但大夫跟他说呢，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血糖能控制好啊，基本上就不会，它就不会再发展。看看那个血，这个那个血点看能不能吸收掉，就慢慢让它调吧。
哦，它是那个什么晶状体那儿有一个什么点儿什么的。
对他有一个点儿，然后他就看，就是看东西，就是好像有点那种摸，就是有个东西挡着他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哎，我这效果挺好的。哎，然后呢，人家就就是在外面就开始说了嘛，就开始说这个事情了。哎，结果闹的这个大家都以为他是精神病似的。现在这个他也说都不说了，跟他说的接受真是接受不了。北方那边真是接受不了，就是很就是很难接受的这个东西，很难推广的。
是啊，像上次那个，我们好像不知道是哪个网友跟我们那个连线的时候，还是说什么了，说他自己他们家还是他们亲戚家，就是几个就是比如说他父亲的几个战友什么的，都是一个个的糖尿病啊，得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什么，不管是瘤子、糖尿病啊什么，总是这些都是北方人，都这样子。而且年纪轻轻的50来岁60来岁都一身的毛病都这样，我说让他们去改吧，他都接受不了，都只能这种，
对
吃，
对就是
传统方式，
就是你看我
办，对
对，就是我同学啊，别说50多岁了，就是我同学这都基本上血糖都很多都血糖高，就是他没达到病理的程度，但是就是基本上6个7个空腹
啊，
基本上就很，我说你不，他问我你，那你这个是怎么吃的？我说我大概就这么吃的，他说那不行，那这个我就都不行，都接受不了。 但有一个同学还不错，他说他坚持了有坚持了有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哎，瘦了大概有30多斤，后来不知道怎么着他又吃回来了，又不就可能是坚持不下去，就是还是一个坚持的问题。
对，这个因为旁边要是没有人支持他的话，他有时候心情不好啊，或者是旁边人一怂恿啊，他又回去了，这样。
对，对对对对对。哎，我那个叫小姑父吧，还杠，还跟我杠，他说，他因为他儿子是那个咱们那个北京那个叫协和，中日友好医院，原来在协和医院实习，中日友好医院的一个呼吸科的大夫，
嗯，
他也是糖尿病，然后他姐姐很胖，然后他现问他儿子又去问的那个他们这个医院的大夫。大夫就说不行，你不能这么吃，你还得那个按照传统的那个吃。这还是北京中日友好医院，还是大医院。
他的问题是，他不行，他怎么个不行法嘛？他说不清楚啊。
对对对，你看
现在很多医生他是有成见的。
对，他儿子还问的专家说是，哎，我说行吧，那你对吧？咱这个东西，咱也不能强求，对吧？只能说，再说了。也没看他的那个体检报告到底怎么样，也不敢跟他瞎指导。
对，咱们那个就是一个他们不乐意接受，再一个这个超出我们的范围，我们给他担不了责，就不给他指导。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个问题。哎呀，
确实，你要像这么说的话，上次我们那个也好多人觉得，我记得有一次咱们直播的时候，我不是说。有一个网友叫利诺亚嘛，他自己本身好像以前就是学医的，然后他自己还开了一个网店，那个网店专门卖一些代餐的，然后他自己接触到很多的网友嘛，他说90%人都没办法接受生酮，这个就是根深蒂固的思维的问题也好，或者是习惯的问题导致的。所以你说你周围包括你了，就是咱们要接受生酮，其实还是在于我们自身的学习和认知的自我的改变，可能旁人真的没有办法帮你太多，那他改变了之后，后面事儿就好办了。这个就像现在让你突然说让你买新能源汽车一样，你买倒是不买啊，是吧？
对，
这个新能源汽车其实开了之后也有好多人说好开啊，对吧？您说这个焦虑什么公里续航焦虑，现在这个续航好像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了吧，也挑不出什么问题来了吧，再挑来挑去那不就无非就是习惯的问题。反正新事物出现总是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了。
对对，就现在你说咱如果是说我像咱们那么吃的话，其实想一想，那超市里面的90%东西我们都不能吃。
那当然，它是因为90%东西都是卖的是零食，咱们也吃不了零食了。
对，
但是熟食区我们可能还能挑一挑。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对于其实普通那种人就挺难的，你很多东西，他就会想，哎，我这不能吃，那不能吃，我还有什么乐趣？啊，所以会这么想。
对，想一想也是没办法，因为社会经济要发展，你想，你说大家都去卖菜卖肉去，那有些人下岗职工他必须得要做点小生意，他就会包饺子，你让人家不包饺子吗？啊，就只会包馒头，你说这不让人家卖馒头吗？啊，总得要，
对对，
各种人都得要存在。
哎，说到饺子，我才搞笑呢，我就是什么，我从小吧，我可能我之前我就是低碳，应该是我之前就是低碳，我可能，但是我没这个意识，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低碳，我就觉得这个。我就觉得我吃主食，我就觉得我会长胖，然后我就刻意的就少，以前就刻意少吃主食，那个饺子我都是，我都是只吃馅儿不吃皮儿，之前就是这个我跟你讲，这是我跟我妈学的，我妈年轻的时候就这样，我妈年轻的时候，所以说我就是现在我这个生活，我妈就她也不反对，她就挺理解的，她说你这个不就是不吃东西嘛？你这个，那我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我为了减肥，就是他我妈说他自己哈，他说我为了减肥，我都3天不吃东西，我一口东西不吃。
啊，
我说啊，我说是了吧？我说啊，对啊。他说，然后这个我妈年轻的时候吃饺子，就是她也是只吃馅儿不吃皮儿。 我说你怎么，我那时候我小时候我说你怎么只吃片不吃皮儿，他说这个皮儿留给你爸吃，我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后来我现在我回想起来我才知道，哦，他是为了减肥啊。
你看，其实这些方法老一辈人早就摸出来了，只不过这逻辑没捋顺，对吧？
啊，对，
我们只不过现
在我妈就说，那我爸就说我妈，哎，你看你妈她弄巧成拙吧，她是那个误打误撞了，说你看她年轻的时候她就不吃这些东西，你看到现在我妈就很瘦，就是
啊，
可能就她1米61左右的个子，1米60应该是，她就是就是。不到90不到哦，现在可能90斤露头，那快70了嘛，都67、8岁了，
嗯，
一直没胖过，就是很瘦。
是啊，那么这是就是无形中就走了第一段路了，而且他还断食呢，厉害了。
对，但我妈就跟我说，你看我年纪，我根本不知道你那些什么理论，我根本不懂原理，我就是觉得那个吃那个东西就胖，所以我就不吃。
啊，
然后我妈同事就以前同事就跟他说，他说他我妈姓孙嘛，他说小孙，你这个你这个什么都得吃啊，你这样吃，你看我，哎，就是我觉得就我妈同事说呢，就我觉得你看我也不吃肉啊，我也不吃那些东西了，怎么我还这么胖？我妈就当时我妈就跟他说，
你把皮儿都吃了，
不是，我妈就跟他说，她说你越不吃肉你越胖，你越吃那个什么什么那些什么米面，你越胖，你越不吃肉越胖。然后我妈说，你看那时候我就跟他们这么说，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原理。
嗯，但是你妈，你看你妈她自己发现了这个规律之后，她就没有自我怀疑，她是吧？她觉得不吃皮儿她就瘦了，然后吃米面反而胖了。她即使周围有人反对她，她也不会觉得就是说哦，那我还是跟你们一样吃吧。至少你妈还是坚持己见呢，多好啊。
对对对对对，他确实，嗯，他这个人很，有些时候就说他也挺执着的。
对呀，对呀，就是一旦认准了，那就不放了，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看，我们现在就是，你看我们自己现在也是认准了低碳生酮这条路，断食这条路，我们也不打算改变了。我们更多的时间都是在说服别人，让别人跟咱们一块来干。
对对对，是的，是的。现在就是其实还是很多人呢还是不是太还需要普及，很多人还是不是太能理解，但是大家好像年轻的哈好像都知道生酮这两个字，然后
说是20来岁的吗？还是30来岁的？
20-30岁的，20-30岁的吧，应该因为我们律所很大嘛，我们律所有130多人，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也不是太经常去律所。因为我们自由职业嘛，有案子就去，不案子就不去。我只要一去之后，然后就有一些小女孩啊，还是说，她就因为我们律所会进一些新人嘛，进一些新人，然后一些小女孩就跟新人介绍我，就说，哎，她是谁谁谁，然后总会后缀一句，哎，她生酮了啊，好可怕。哎，我就说我可怕吗？我可怕在什么地方？我一直没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吧？
嗯，
然后她说，哦，可能。后来我才理解，哦，可能他觉得我这个人可能就是，可能他们认为呢，可能我比较自律，
啊，
就觉得可能就比较自律，可能就对自己很狠，哦，对对对，就你说的这个。
嗯嗯，然后那些小姑娘就说啊，生酮我都听说过，是吧？
对对对，他们都听说过，但是我说，哎，我说那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像我这样去做一做嘛，至少可以低碳嘛。他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太可怕了，我受不了。
那还没有了解就已经放弃了，这个确实比较可惜就是了。
对，是的，其实那时候我们也有很多同事呢就是尝试去减肥嘛，然后我有一个同事，他是什么呢，他吃那个叫什么，我不知道，就是轻食，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反正他叫是轻食吧。
轻食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碳，是大概是这样子一种搭配。
但是我看过他那个东西，他就是看过他吃的那个东西啊，就是他就小餐盒嘛，他是点外卖，
嗯，
然后他那个餐盒呢，就是就跟咱们那个九宫格似的，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就那种塑料的那种东西。
嗯，
我看的是什么？那玉米粒就几粒。那个那个叫什么，可能这个叫生菜，可能就几片儿，然后鸡蛋就半个，然后 其他的也就有几片，有几片什么叫鸡胸脯肉吧？
鸡胸脯肉啊。
啊，对，然后他吃了一个吃了一段时间，然后他就跑过来问我，他说两个坏了，我说怎么了？我说我，他说最近怎么我
不来姨妈了？
那个啊，对，我说你吃了啥？然后他也拿给我看，我说你看我一看我坏了，我说不行，我说你这个不行，你这个就是那个什么了，你这个肯定是热量不够，营养也不够，你能正常才怪，我说你赶紧那个赶紧把肉吃回来，
嗯，
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哦，可能每个人的操作方法可能都不一样，
差别很大。他们那些搞清楚好像他还给你算卡路里呢，他一个盒子上我见过，咱们深圳这边有的是给你贴上一个盒子一标签，上面告诉你蛋白质占多少，脂肪占多少，碳水占多少，然后最后给你算个总卡路里，然后这总卡路里往往都很低，只有几百，然后你吃就觉得啊，我吃几百卡路里应该能瘦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给你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安慰。
对对，轻食就是低卡路里，
是吧？
嗯，
这其实我觉得选轻食就还不如像以前那种西餐厅呢，你点一块牛排，点几个鸡蛋，再点点菜吃了。就这样就好了。
它主要还是认知上的，
嗯，
它的底层逻辑它没有建立起来，它认知上认为这个我要是就是高碳
低卡路里
低碳水，然后是高蛋白低脂肪是这样的，
嗯，
它还是底层逻辑的这个在支持着它。就跟生酮饮食的底层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我们办公室的有两，我们办公室有三个，三个都是女同志，然后我们岁数呢基本上都差不多45、46的，我最初接触生酮饮食呢是我儿子上了大学以后，我自己一个人在家嘛，这个环境就首先这个环境就很好了，那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然后孩子上学走了以后呢，我就开始一开始是低碳减肥，后来就也有了时间了，因为孩子上高中的时候嘛，在家就是全程服务的，也没时间关注其他的，等孩子走了以后呢就开始就是在这个网上一些看，然后在最早的时候接触的是唐黎芝他的那个生酮饮食，然后我就跟着他呢做了一个月，然后那一个月呢我大概我就减了有20多斤，就瘦下来了，但是我呢就到了一个瓶颈期了，就我最初我1米65，我最初的体重将近160多了，将近160、
哦、那个时候是个大体重的，那个时候
对对对，我是大基数的，然后呢后来我的BMI 就到了正常值了，就是在24以下
了，
对对对，24以下了，就到了正常值了范围了，然后同事们都看出我的变化了，变化挺多的，但是就跟他们介绍，很多人都不接受，说你总得吃点碳水吧，你不吃碳水怎么行呢？是不是不吃碳水时间长了容易会抑郁呢？我说恰恰相反，这个生酮饮食呢是会治疗抑郁的，然后就所有的人周围的人都不相信这一套。我们另外一个办公室的一个同事呢，我们办公室有一个是高碳水的，有一个是现在是低碳水的，然后在我就是生酮的，但是我这个生酮呢也是做的不是特别好。就像今天那个我一上线，小莫老师就给我发出来邀请我，就其实我不敢太说，因为我们早晨起得早，我们是在学校里上班，早晨5点多就起床，就得到学校去，6点7点之前就得到学校，因为通勤时间也比较长，一直到每天下午的6点半才下班才能回家，这个时间挺长的，我们吃饭也在学校的食堂，这个就没有办法，我能完全只做干净的饮食，所以我一直，我从儿子现在就上了大二了，我有2年的这个生酮的经历，但是我 是做的不是特别好的，为什么？因为我吃的不是那么干净，
嗯，
就总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那一到了周末，我自己在家的话，我就基本上我的食欲就会很稳定。但是我要去上班的话，我早餐我可以不吃，中餐必须要是在学校吃，吃完了以后呢，晚上回来就会饿。那饿的原因，我就体会到，因为是我吃了这个单位的外餐，吃了外食，那个饭里边肯定是会有糖的。那有糖以后呢，我的胰岛素就会不稳，然后我回来我就必须要得吃东西。
嗯，就是晚上回来你自己再做一餐嘛，也行啊。
对，我回来也就做一餐，但是我就觉得吃的多了，我就觉得吃的多、
哦、
会就是。嗯，就回来就什么都想吃，抓什么都想吃。我觉得还是就是我的胰岛素，嗯，不稳定。
嗯，
因为我们
说现在
应该我是也是有，对，我是大基数的。现在我的体脂率还是在，27、28的这样的话，我现在是124吧，124左右。
因为平常我也知道学校里面呢，或者是像我以前最开始做低碳和生酮的时候，我也是在单位吃，我一天要吃两大餐吧、
嗯、
就是最开始我也是吃三餐的，三餐可能也都是基本上都是在有两餐是在公司吃，后来就变成两餐、
嗯、
两餐其中有一餐在公司吃，然后至少就是我也是5点多钟下班回到家自己做一餐，就是在家里我尽量保证自己做的比较干净，在公司里边就你说有没有糖吗我也不知道，因为有时候你像咱们广东这边就是什么烧鸡啊或者是蒸的一些鸡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咱们也能吃到那种西兰花炒肉片儿，你说给点酱油什么的，这个咱们也不好去吃不出来，反正吃不出来啊，就那种时候
可能就是广东那边的就是吃的饭比较清淡一些，就比较
不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怎么呢，就是吃食堂的这个饭菜往往都是鸡肉、猪肉，然后呢蛋、或者是一些豆腐、这些东西，就是营养我感觉差一点，
对对对对，
就是到后来我去另外一个单位，我离职去另外一个单位去体检，就会感觉到这贫血的症状啊，这些东西是有的，所以后来吧，等到后来我自己再来调节自己饮食的时候，我就很主动的把动物肝脏啊、红肉的比例就加大了，什么鱼肉啊、虾肉啊、鸡肉啊这些东西我都稍微吃的很少了。我一周可能，除非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吃鸡肉、鱼肉了，我有点馋了，我才会去主动去吃这些东西。但平常我都是以猪肉、牛肉啊，然后鸡蛋。猪肝牛肝这东西为主的，所以你要是觉得你的食欲还是很大，食量不稳，你就尽量多吃这些有营养的东西、把这些营养丰富的食物吃上去，因为毕竟你也没有彻底的去做过一个体检然后有人帮你去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有一些微量元素啊、微量矿物质啊、一些维生素的一些缺乏，甚至一些贫血的症状。
对对对，我因为我们做的就是一些常规的体检，但是那个常规上的体检呢，你根本看不出来那个数据的问题。
对对对，但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群里面之前有一位男生，我也忘了叫什么名字了，是反正就是之前有一位男生群里边有一次咱们聊天的时候，我们就说他就说哎呀我的食量很大呀，这个什么半斤根本不够我吃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后来我们就说你试试你吃个三两猪肝你先试试。结果他就三两猪肝吃完就吃不动了，就是他的饱腹感和怎么说呢，营养密度是跟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下次觉得你自己食量控制不住，你就多把这些营养丰富的食物多吃点。学校里边我们都知道，我以前在学校也吃，在单位也吃，但他都是挑最便宜的东西都是挑质量很一般的东西给你吃，所以他这个营养其实
因为我们也是在北京嘛，北京的人比较喜欢吃这种酱烧的，就是他什么都要酱的，一吃我们就那，而且就是重口味，有糖得有酱，都得有这个， 所以它这个饭里边，就是
它这个风险
它要有味儿，对，它要有味儿。一说吃那种清淡的，他就觉得没味儿，就会有老师给食堂的提意见，这个饭没味儿，他就会这样。
嗯，当时你说你在唐黎之那边给你安排一个月的时候，他是给你一个食谱，你照食谱自己做饭吃，还是说那时候也在食堂吃呢？
那会儿也在食堂吃，因为我没有办法回家，中午的通勤时间太长了，就没有办法回家，也得在食堂吃。
哦，
就那个那样的，因为我之前我理解的就是我的就是可能我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这个胰岛素抵抗了，因为我爸爸也是糖尿病有十几年吧，有可能我们这是有这种遗传的基因。
其实
所以我
是这样，因为第一个月都是比较容易减重的，就是您刚好是一开始去接触到糖分吃，它让你把碳水给砍了，慢慢的把一些微量矿物质、一些盐分给你加起来，第一个月肯定是一般人都会顺利减重的。
对对对，
再往后面它会减重的比较慢，但是也不能说完全就一定是平台期，就其实这个往后面就比较考验细节了。
对，往后就是因为你可能就是你吃的，因为之前是高碳水嘛，然后你突然减掉这个碳水的时候，他的身体就会下来的很多。但是到了往后没有太大的空间的话，就是看你的饮食结构了。然后那我分析呢，我自己的饮食结构就是我还是吃的隐形的糖比较多。
就是你说的那些卤汁儿里的呀，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
对，卤汁里的呀，你像我们这个单位里，就是炖排骨呀，炖大棒骨啊，它的汤里边它多多少少的，它应该是有很多的糖，就是那种红烧的，它是先把这个糖，它要，对对对对，甜面酱，
必放
甜面酱，炒菜要放淀粉，放淀粉，
那还真是，
他们拌肉馅都放甜面酱，
对，对。
我可能是太久没去北方了，我都不知道那边现在做饭是这种操作啊。
北京的人比较喜欢吃酱烧的，比较喜欢吃酱烧，酱烧茄子呀，茄子都得要酱烧的，里边也要放点淀粉。
这个可能
真的是，我是怎么听你说话这么亲切呢？
看来真的是要把这个生酮做好，要确实是要摆脱很多传统的习俗，这确实对人是一个考验。
对，现在就是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在外边感觉如果今天要出去的话，我感觉没啥可吃的。
烤肉
没有什么可吃的，
烧烤火锅
对，
或者是找清真的馆子。
哎，对，清真的馆子也不错，
就是吃烤肉。
去吃回民的。
对对，
我记得我跟我老婆当时2020年的时候吧，去自驾游跑到那个青海，他们那个省会叫什么呀？是银川吗？
西宁
啊，对对对，就是西宁。然后就酒店附近就有一家回民餐馆，那就在这里边吃。他们那个回民餐馆就是牛骨头、牛肉啊。羊肉串啊，
对对对，
然后基本上没什么青菜，所以我们基本上在那儿吃全是肉。那吃饱了之后再好像第二天吧，再找一家馆子再着重的吃菜，或者我们自己后来去他们当地的一些菜市场买点什么黄瓜、番茄回来自己吃，就这样子。
青海的他们那个煮肉比较简单，就是白水煮肉，然后放点盐。
对对对，对他们就
是很简单，他那个盐还是大盐巴，那种大盐巴。
他们就是卤水卤的，对，没有像你们那样给什么面啊。
他们卤的就很少，他们卤的都是很少，基本上都是用清水煮，然后就放一些盐。
对 对, 对。
真正的他们那边本地人自己吃饭就是那样，所以青海人本身像西藏、青海的人都不算胖。
还是就是你如果传统习俗保留的比较完整的话，可能就饮食还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它就是跟地域有关系吧，就 就北方的人就又喜欢吃面食，又喜欢吃这种油炸的，嗯。
像如果我是你啊，我可能会想的就是说，我周末或者是我一周，我就用锅也自己卤，用自己卤，
嗯，
你买很多肉、
嗯，
你直接就卤一大锅肉出来。
嗯
是吧，然后你放冰箱里面就冷藏了、嗯、你该吃的时候就拿出来解冻一块，然后用微波炉给它打热了、
嗯、
你再浇点蒜酱自己吃，或者浇点什么辣椒酱、
嗯、
你就自己吃，然后蔬菜呢你可以吃食堂里的蔬菜，蔬菜它总不至于要再给甜面酱给你一起炒了吧，蔬菜你就尽量的选干净的蔬菜。
包括我现在我就对这个糖呢其实也挺敏感的，就是生酮时间长了大家可能对这个糖就很敏感的，包括早晨的那个就是凉拌菜里边也会有糖、
嗯、
它也会放酱油放糖
还有蚝油，
对对对对，
太狠了吧你们那些
它为了增味
你这么说那好像没什么菜就没有那种清炒的蔬菜了啊，
对对对，所以说我一直我的酮体就不是特别稳定，除非我就是在家吃饭，我在家吃饭的话周末这两天特别稳定，有时候就基本上一天吃一餐我就饱了不怎么吃，但是在学校就不行。
哎呀这个你这么说学校食堂坑了你了，你要是一直在学校食堂吃的话
嗯，外加我们办公室还有另外一个高碳水的，他说他侄女他外甥女是前一段是就是说是生酮饮食，然后他就尿毒症了，他就把这个尿毒症呢归结于生酮饮食了，说生酮饮食不好，
不可能
生酮饮食，
他这肯定是在生酮饮食之前就已经有肾脏这个功能就已经损坏了。
对对对，我说你肯定是有这个原因，那生酮饮食的时候有可能你当时没做好，那就是说可能是触及到他这个问题了，导致现在就、
嗯、
他现在就不能说，我一说这个他就不能听
我们
他是不是之前血糖就高啊，他那个就是尿、
那个、
就是肾脏有问题的
不知道，这个就咱们没有详细的问，他也没有详细的了解，但是呢他不了解的同时呢就会把这些问题都归结于这种生酮、
嗯、是是是，对，现在就是很多人就是这样，
对对对，很多周围的人都是把这个新生事物呢你只要身体有什么变化的话他都归结于这个新生事物，嗯
嗯，我们那边就是我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岳母就是尿毒症、
嗯、
然后到就是进到我们这个叫、
嗯、
市里二院去治疗的嘛，然后我就问他，我说现在这个尿毒症老年人很多嘛，他说老年人特别多，他说你不知道啊，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那我说怎么会老年人多呢，他说你看这个就是他透析的地方80%都是老年人、
嗯、
我说那是为什么呢，他说几乎都是糖尿病引起的，
嗯，
对，
几乎都是
糖尿病，
对，他
糖尿病的这个综合症特别的
严重，对，他说你看这个糖尿病哈、啊、最后他的意思哈、啊、是最后都得是这个都得是走肾，
肾坏了，对，长
期
都
得
是
最后了，
对，
到了最后就是肾了，对
对对，
最后阶段
就是肾，对，所以他那个就我就问他是不是他尿毒症，他是不是之前他就血糖高，他没注意是不是，不是不知道，
对，这个咱不太
高血糖高血压这波人肯定是好久了这种三高，
对，
然后
嗯，
这个肾脏就开始有什么尿蛋白啊，然后他也不管尿糖尿蛋白都不管，直到就是吃药也不管用啦，他最后这个肾脏到了一定，
对对对，
然后他那个咱们他不是去体检有一个指标叫那个肾小球过滤率嘛，你那个要低于了80左右吧，就会被你判断成你的那个肾功能开始受损了，然后低于60之后他就会开始给你按级别给你分你的肾脏，就是肾衰竭是几级衰竭，你衰竭到后来多少级之后就开始就得要做透析了，
嗯，
对对对，
我之前嗯，
所以说就是生酮饮食呢其实就是包括咱们现在就是群里边也有一些这个嗯刚新入手的生酮饮食的，其实应该是要有一个详细的体检， 另外、就是、
刚做生酮之前就是做了体检，
对对，这个生酮饮食一定要进行了解，一定要进行了解、
嗯、
先学习。那今天你看有好多在群里边有那么一两个也是，就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你一看就是他没有听没有看没有了解这些科普的知识、
嗯、
然后就跟着走跟着就做，那其实这样挺危险的。
对，我之前其实我也走过弯路了。
嗯，
对对对对，是确实是过来人都是、啊、为什么要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弯路走过了弯路他才会这样说。
对，我之前我有段时间就是特别就是故意的补油，然后呢就把自己的血糖拉得非常低，就吃完饭之后那个血糖还是二点多三点多，然后那个血酮就超级高，就到七八，有些时候都超过八，那个血酮仪都测不出来。
去年那会儿吧，是吧？我记得你发过几次。
不，那会儿还好，那会儿可能是我断食的时间，那是不是经常？我之前那个血糖超级低，血酮特别高，那是常态，那有段时间。后来呢，我就后来就是，当时呢还，而且当时干什么呢？还就空腹喝那个叫黑茶。结果就是最后可能就是我最后那个叫双侧那个肾啊，就是结石。嗯，那个结石，对，肾结石当时是0.63毫米，还挺大的那时候。然后后来后来我又去看书，又去学，然后才知道哦，这个可能是身体里的这个血糖特别低，然后需要补柠檬酸了。后来我就开始泡柠檬水喝，那个时候才开始的。你那时候疼的都受不了，就人家就听人家说这个疼的就跟生孩子似的，就那个疼痛，他就跟什么就跟有人拿那个就使劲拧你两侧的肾似的，就那种感觉，然后特别疼，就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躺也不是，这就都是走过弯路的。我也走过弯路，真的，这个后来我就说不要这个血糖不要太高，也不一定不要太高，你高了之后真的那你要补一些别的东西很麻烦。
你像那个咱们现在不是现在还有一位西西嘛，我西西上次给他看那个体检报告的时候，他也是因为他跟你不一样，你是当时补了很多油，把那个怎么把这个肾结石给弄出来了，酮体很高，太过高是吧，就是七八的那种酮体太高。然后西西他是吃维生素 C 吃的很多，
哦，
把那个血液的 pH 值也带的非常低，然后他的肾脏、
哦、
他做那个 B 超的时候是有那种像的那种沉沙状的淤积，就是他还不是结石，但是他是有那种胆固醇的结晶在里面、
哦、
不一定是胆固醇，
他
不一定是胆固醇的结晶，但是他就是某种结晶，所以当时有想，其实就是说有说是维生素 C 太高了之后它会增加我们的草酸的形成，那可能会是一种草酸钙的结晶，然后它还有可能
是那个大剂量维 C 吃的挺高的，一天6到7克吧。
嗯，
哦，那确实很高，6到7克的很高了。
对，我是被干扰了，因为就是早一段时间不是有好几个这种国际上的这种抗氧化大佬嘛，然后就是公布了自己的一些这个日常补剂的这种东西，然后当时就是因为好几个人都非常巧合，就是譬如说补了 NAC 啊，然后补了这个大剂量的维 C 啊，当然他们都是男性，然后那个维 C 有吃的多的吃到10克了，每天10克。然后当时就是也，如果其可能是国内的博主什么的话，我可能不会信，因为我生酮也7年了。然后但是这个的话，因为我关注这几个时间也比较长，然后加上他们确实是抗氧化的大佬，所以当时我可能也没有考虑特别特别多，就觉得好像，哎，那对我来说这个也有吸引力，无论是抗炎、抗衰、抗氧化，然后我就自己逐渐的开始加量吃这种缓释的大剂量维 C。其实时间不长，可能2-3个月吧，但我确实之前是没有这个结石什么这方面问题的，但我就是吃了3个月的大剂量维 C， 然后最近的体检就显示左肾有那个泥沙状的那个结石的早期吧，属于是。
就我就刚才想说，就是说西西你是第一个嘛，然后后来我好像是 跟另外一个女生咨询的时候，好像这个另外一个女生也有这种情况，她已经有结石了，然后她也是吃很多的那个维生素 C 啊，都是一样的操作手段，就是有一部分女生会超级喜欢吃补剂嘛，都是一样的，就是你一问吃很多维生素 C 就这样子。就是所以我
现在就也不敢速降，因为量吃的比较大，我最近一直在做递减，然后到现在我每天就大概是2克吧，就早上吃了，因为我买的是1000单位的，我就早上吃一颗，正好早上吃一颗配锌，晚上吃一颗配铁，我就这样吃，然后准备再吃几天，然后我再去尝试把它降到一个500，或者是说先不吃维 C 了。因为其实我最近，对，小莫老师可以，就是我觉得我最近吃肝脏，就是开始强迫自己，一周吃个2到3次以后，我连睡眠都好了。
哦，太好了。
对，我最近真的睡得很香，我觉得我之前能睡这么香还是小时候。
现在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你看咨询你啊，然后在你之后我又咨询一个上海的一位女生，他们就是。就他和你一样的，就是家里有一柜子的补剂，每天在吃一柜子的补剂，然后你去看他的体检抽血的化验结果会也和你会很像，就是某些 B 族维生素啊，某些维生素他会超标爆表，然后呢还是贫血。我说你这个 B12 B6 B9 全部都在吃，怎么这个贫血，铁也在吃，就是各种补剂，你看他都在补，硒也补，锌也补，铁也补，镁也补，是吧？没有不补的东西，但是他的这个贫血症状没有解决。然后你一问说什么睡眠，像你说的，这睡眠也没解决，所以我就很怀疑。就是我一直都是不太很支持，就是说这个补剂要吃个没完，好像就一直要靠补剂。我觉得这个补剂嘛，就是现在最近。因为你看我从上个月到这个月没怎么做直播，也没怎么做节目，我就一直在看一些课本，看营养学的一些课本，然后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像水溶性的维生素 B 族还有 C 族，你如果真的是缺，他们从比较正规的营养学的角度来说的话，是建议你把食物放在第一位，把补剂放在第二位啊，但是对于脂溶性的维生素 ADEK 这种的话，你真的是缺，那可以适当的可以把补剂先往前怼，就是因为这个脂溶性的补起来会很快，你靠补剂的话可能很快的见效，就是靠食物的话它剂量不够大，但是可能我觉得水溶性的可能更多的还有一些除了维生素以外一些其他叫做辅助的一些因素吧，可能就不能光看成分这么简单的，因为你想一个维生素它要发挥作用，它还有很多的别的一些矿物质，别的一些其他的一些维生素要跟它有搭配，它才能发挥作用。这是可能比较
就可能还有一些辅酶之类的，
对，对，
就是
很多东西。
嗯，
对，所以我觉得
就是为什么咱要吃天然的食物，就可能就天然食物不光还含这个这一个剂量的东西，还含有别的。能配合这些东西的吸收和代谢，估计是。
对，这就像你修了一个高速公路，但是你没有装服务区一样的，咱们得。
对。
这个。还有这个，很多维生素它也分合成跟天然，对吧？合成的它的吸收效果，一个是我们肠道的吸收效果，再一个是我们细胞级别的吸收效果。反正区别是挺大的，我觉得中间有很多门槛，所以咱们都综合感受一下。既然西西他如果说吃猪肝让睡眠睡得更好了，那何乐而不为呢？继续吃呗，对吧？
对，我因为我之前为了睡眠想过非常多的办法，包括吃镁啊，调整那个镁补剂的时间，但是我发现好像所有的这些东西对我。都是没有效果的，然后但就是最近因为就开始注意啊，补充这个肝脏类的，然后再就吃了小莫老师推荐我吃那个鱼肝油嘛，
嗯，
然后其他的其实有一些水溶性的补剂我还减少了，甚至就是没有吃了，但是就真的是很神奇的，慢慢慢慢就瞌睡的时间会变早，然后一觉睡下去就睁开眼睛 可能其实也不是说人家那种睡很久，因为睡眠其实太长太短都不是一个健康的睡眠嘛，就可能睁开眼睛就是七点之前，6点半到7点这个区间，但是质量睡眠质量非常好，没有什么梦，然后就好像是闭上眼睛再睁开眼睛，然后精力就很充沛。我想来想去，我觉得其他的因素变化都不大，工作压力啊什么各方面都是持平的，唯一的解释就是我最近在食物选择上给了自己更多的可能，然后就是针对性的补充一些营养，包括也开始吃一些这个动物的血呀、啊、就是补充一些这种猪血啊鸭血啊，就是一些血制品吧。我就感觉真的这个真的是有效果的，肝脏我也是吃猪肝，然后大概一周吃个，如果好的话吃3次，如果至少也保证自己能吃个2次，每次大概就是个100克吧，自己买了一些猪肝把它卤了然后切片吃着吃着，反正人可能真的就是需要认知吧，吃着吃着开始觉得嗯其实这东西挺好吃的，为什么以前不喜欢吃呢？
怎么激素改变了？我现在走到那个蛋糕房门口，闻到那个味道，我都反胃。对，之前我闻到那个奶油那个添加剂那个味道，哎呀，我感觉可馋了。
我都觉得现在就是做生酮时间久了，有点变成那种叫捕猎肉食者的那种行为了，就是你会对这个肉啊肝啊这种东西，你就感觉你变成一头狮子了，是吧？你就看到肉你就馋。然后你说什么？你让我吃菜，让我吃什么？玉米吃地瓜？我说这玩意儿能长肉吧？我不吃。这个我现在脑子里边都这样子的。
哎，我西西平时晒不晒太阳啊？
什么什么东西？
就西西平时晒不晒太阳？
啊，他不怎么晒太阳，让他吃维生素 D 了。
啊。嗯，就是我分享一下我的一个经历哈，就是我觉得每次我晒就是晒足了太阳之后，我这个睡眠就特别好。嗯，就是我就睡觉的时候会戴那个手环嘛，我一般就是会戴手环测一下我的睡眠。每次我那个晒太阳晒足了之后，基本上深睡眠就会很长很长时间。
嗯。
就不知道是不是
对，我觉得可能也有这个可能，因为就是现在就湖南到了夏天，这个日晒还是比较厉害的。然后我就开始有意识的，嗯，比如说下午2点之前就很晒很晒的那段时间，因为我们家大门刚好就是朝着太阳那个方向的那个时间点，就是对着晒，然后我就会刻意去晒背。就是去可能刚好那个时间段，我中午是在家的，我但是我照看那个照脸我还是没有勇气，因为我还算比较白，我想了想我不能接受，我接受不了把我晒黑，然后我就想就是穿那个露背一点的衣服，然后就站在那个门口就听个音乐，或者是那个稍微在那会儿就故意把背对着太阳，然后晒那么一会儿，就最近有一点点这个意识，也是看了一些书，觉得这种日照吸收到的这个维 D 还是跟补剂的还是有差异。
对对对对对，
它就是产生的那个成分其实是差不多，但是它有很多附带的一些别的效果，改善血压呀，产生一些褪黑素啊，这些它都有一些效果。
然后我估计小莫老师让，
对，这可能有点用。刚才听这么一说，我感觉啊，这可能也是有作用。
所以小莫老师让你吃肝脏啊，让你吃那个鱼油啊，他们其实这两个东西里面也有一些维 D， 估计也有可能是这个作用。
都有都有，对，
对，因为我之前吃维 D 已经吃了。也有7、8年了吧，但是那个之前单纯的吃维 D， 包括我验维 D 的浓度一直都不错，但是我的这个维 D 的浓度不错，它并没有帮助到我的睡眠。就正经可能最近睡眠好了，可能就是刚才说的一个是真的很多营养是从食物中来，它不一样，再就是加上这个日晒去获取的维 D 跟我吃进去的补剂也不一样。
反正我们这个我感觉越是这么说呢，咱们这个方向是越是没有问题的。我确实也从西西还有另外一位女生肯定不止了，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你越是吃个两抽屉的补剂但是却不吃好吃原型食材，我觉得身体是没有办法彻底好起来的，这我很坚信这一点。
对，我上次不是开玩笑嘛，我说我下次要是又想手贱买补剂，我就赶紧打钱给你咨询，把这个手给我剁了。对，省着点钱，咨询也好，买肉也好，我一个月真的就是在那个补剂的这个上面大几千，就这几年都是这样，每个月大几千好像就在买这些补剂啊什么的。然后虽然说这些东西都不错。挑的也是好的牌子，然后也，但是我真的觉得指标是好看的，但是效果真的不怎么地。
是的，是的，这个我打算将来有一个小小的计划，我只是一个很草率的一个计划。那比如说，咱们真找到一些特别好的一些食材的供应商，那咱们这些老的粉丝、老的群友，咱们都有特权优惠采购啊。然后对于新的朋友，咱们都是100%的收价格。
哎，那太好了！我们现在这个食
那
品
太
安全
好
真
了，
是个问题。
对对对，太好了。
咱们就
现在
是，
就知道为什么这个其他的博主生酮饮食的，然后要让你推荐你吃这个补剂吧，那个补剂吧，这一个月一个人就好几千，那真是。
好
对，
几
而且
千，
他
他，
希望你大量的吃，他生怕就是
对。
他会不停的跟你说你吃的不够，他这就是希望你的消耗量再大一点，不停的找他回购。
你
对对
像上
对，确
次
实。
好几个粉丝跟我咨询的人说，啊，哪个博主让他吃那个柠檬酸钾，一天吃10片，还说还嫌他吃的少了。我说这玩意儿你不吃出问题来啊？这个是
对呀，
人家。
就像很多博主让你喝 MCT 油，结果把酮体拉得很高，然后然后再跟你说要，哎，这个不行，这个要吃柠檬酸钾，然后降。
对，然后他还让你天天测，然后哎，你早上起来测一下酮体啊，然后测一下酮体，然后说我酮体只有1.几，那1.几不行，你要2.几啊？啊，为什么要2.几啊？啊，你不知道有个 GKI 的一个指数吗？一比一啊，1:1，1:1，那就是血酮要2.几、3.几，然后血糖只有3.几，哇，这没完没了了。所以他这一环套一环的，其实就是走偏了，这些东西都走偏了。
对，
上次还
还
有
真
几
是
个。
不如搞点天然的食材，就是那种，
是你像上次还有上次直播的时候，也有一个女生，她都那个身体有一些什么囊肿、肿瘤的这些东西，她要正儿八经的做医疗级别的或者是比较正规的生酮，但是她如果寻求到的都是那种互联网级别的那种生酮，把她都给带偏了，她这病情也得不到好控制。然后之前还有一些那种孩子得癫痫的也是的，现在这网上就确实比较乱，咱们是这么感觉。反正从西西啊，从另外几位女生身上，确实我也学习到很多东西。
现在这个环境，大环境也是不让你搞科普的，他就让你下线了，他让你必须要卖东西，你要卖产品，介绍产品才可以。很
这
多
样子。
博主就是搞医学的博主，搞医学科普的，都没办法讲的时间长了，他都会让他。给他警告，让他要讲产品才可以。现在目前为止，就小红书还是比较健康的。
怎么都这样子了？那我还搞不清楚呢。因为我只知道，大概3、4月份的时候是有一阵那个新的广告法出来，它不允许那些大夫在自己运营这些账号了。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大夫他的一些认证也好啊，他的一些什么运营也好啊，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啊，这个我还真没听说呢，我得去学习一下。
我不知道，对，是这样子的，4月份的时候
说
是
到
有
我
一
的专业了，我竟然不知道吧，丢人了。
我靠，你是搞广告法的吗？你去看看。
不是，我前段时间刚跟人打了一个官司，也是网络问题，但和这个带货没有关系。前段时间那个搞了一个侵权的一个网络侵权的案件，但我得学习学习你说的这个啊，不让他什么大夫要认证什么认证级别提高了是吧？
不是，他是不允许那个大夫本人把那个账号交给 MCN 机构去代运营，然后他也不允许你自己是，比如说我是个大夫吧，我在抖音上弄个号，然后我去认证了，对吧？认证之后，可是我自己本人又不去搞这个号，我让别人来运营， 不行。
哦哦哦哦，
啊，就是就是别人找到你后台发现不是你本人，那也不行。
哦哟，现在越来越严格了。
必须要求你是三甲医院，还得是主任级别医生吧，才能给你一个小红勾，就是个人认证。
哦，
不然的话，你说你自己是什么什么什么主任，什么什么什么医生，这些他都认为不符合要求，都给你取消掉了。以前即使你通过了认证，他现在也给你扒下来，你必须得符合他说的，比如说你是主任级别，什么三甲医院啊，什么这些东西的，他才给你过。所以说他给你从头重新洗了一遍。所以很多人就是他连昵称你都不能随便说，比如说我姓王是吧，我自称为王医生，不行，你必须得提供那个资料，我得看你是不是三甲的，你是不是主任级别，然后我才让你过，你叫王医生。
他的认证，
对，你这个认证必须得官方得承认才行，不然不能你自己叫自己是医生。所以你看
那
个像
那这样的话，那就像民营医院的大夫可能有这样
也不行了，很难了。
那我就明白了，那可能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夫他可能就没有通过认证，所以他现在他不是大夫，那他就只能是讲产品。其实他最开始也是医院的一个大夫，然后后来他就估计是辞职了。然后现在也是卖产品。他当时最开始的时候也是做一些医学的科普。
那这个就是说脱离医院之后他不受监管了，那这个就完全就看
对，他就不能通过认证，你就不能在这个直播间里边出现大夫。
对，对，你既然就说你离职了或者是怎么着，那从因为其实在咱们国内这个大夫本身就自带光环了，你都不需要过多的宣传自己，你都可以有很强的信用背书，所以可能国家对这块管的比较严一点。然后现在医疗系统好像也都是比较厉害，不让医生在网上随便说一些可能影响一个集体的一些。
他这个有可能。
对，你像我们这个生酮这一块，
可能比医生更需要被监管的是营养师。现在真是走错路都是营养师呀。
我告诉你哦，那个营养师真的是，我大概是2021年那个时候，我刚刚在咱们医院开始实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最猖獗的时候，是因为好多那个时候你知道那个公共营养师好像还没有被国家相当于这个考试还没有完全取缔掉，因为大家都知道后来这个公共营养师没有这个考试了，以前那个时候还能考两下，就是说那个时候会有好多营养师被他们当时卖防弹咖啡的那波商家全部都给收拢过去，然后就是相当于你买防弹咖啡，这些营养师会给你出菜谱，会给你搞什么搞什么。所以在2021年那段时间，这个防弹咖啡会超级火，然后他们培养了一波的所谓的营养师。然后等到2022年的时候呢，我自己的粉丝里面会有一个营养师，他有一天突然告诉我，他说小马老师，那个我们现在有一个做法，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参与一下？我说什么？他说我们有一波子营养师，我们是这么操作的，我们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账号矩阵啊，我们这些所有的人呢都会相互点赞，相互抬举，然后相互引流，然后把就可能一波子人十几二十号人都是一个营养师，都是私底下一个团队的，然后他们这些人都是用相同的文案相同的视频，只不过是不同的人出镜，然后呢收到把所有的客户都集中到可能是一个大群或者一些私域里面然后他们都会再用包装过的低碳饮食或者是生酮饮食去教他们去减肥，大概是这样的操作。但是就难免就是中间会开始有比较乱的地方，会邪门的地方。对，就是会因为他们，我了解到他们学到的这些营养学的知识也好，或者说低碳生酮也好，我觉得是很乱的。更多的还是偏向于配餐，偏向于吃补剂，然后对于食材他们还是比较相信卡路里的那一套，这个可能是跟我们现在这些做法不太一样。 豆西西对营养师有什么了解？我只是把我的了解说了一下。
因为国家应该是就是开始管这块了、
嗯、
然后我感觉很多医生账号就是倒是都被规范了，他就是会比如说满天飞都是生酮营养师嘛，然后再就是他会放出来一批素人账号，他就会说他生酮、
哦、
然后有人指导他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吸引你，比如说就会去私信问他或者是留言问他他在哪里找的营养师啊这些，然后最关键是这些人其实挺凶的、
哦、
就是比如有的时候你在这种人下面看到有其他一些就是小白啊什么的，他就可能会留言问、
嗯、
或者是说可能自己盲目的操作生酮有一些问题，然后有些比较高的风险，然后就问他这怎么办、
嗯、
然后他给他的一些回复就很离谱嘛，然后我其实有的时候看到这个东西、
嗯、
因为我觉得其实特殊的饮食结构它对健康造成的风险真的很大，如果你操作不当的话、
嗯，
所以我有时候看了我就觉得这东西你要是能劝人一句提醒他去学一学，比如说哪怕给他安利一个靠谱的账号，或者是说让他真的好好去看两本书，搞不好你也救了个人呢、
嗯、
然后所以我有的时候就是会提醒一下就会跟他说一下、
嗯、
然后我被好多这种账号就直接拉黑了，你不能说话、
哦、
你在他下面留一句但凡不利于他去安利你去加入他的那个组织或者是不是让他去安利他的营养师的、
嗯、
他就直接就把你拉黑禁言，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一批简直就是邪教，而且很多大量这样的人你在小红书上他不是大数据会推送给你嘛，就是在聊生酮的、啊
嗯、
或者是做这方面的，而且很多他是伪装过的你完全看不出来，你感觉他就是一个生酮的同号，你不觉得他是一个那个有目的的有营销目的的，也有很多是新账号，然后你真的以为他就是认真的在做这个，但是你稍微在下边跟人家聊两句、
哦、
人家直接你再回第二条就回不了了，他直接把你拉黑了，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儿。就像我们上次也聊过嘛，现在伸手党又特别多，而且那些账号一般都做的就是你可以花两秒钟就可以读的好像很明白，他们很喜欢这种账号，反而就像小莫老师你这种账号、
嗯、
你需要花上几分钟的时间认真的去听一个听一个音频或者看一个视频，现在的人完全没有这个耐心，你不要说让他付费了，你让他付出这点时间、
嗯、
他好像都觉得你啰里吧嗦的说什么呢，
对
对吧，他就想要一个答案，你明确的告诉我多少比例然后怎么吃你包我瘦多少，他只想要这个。但那些小号就很明白这种心理，他就去推推这个玩意儿，其实到头来他骗他的钱真的骗的比200块多太多了。
对啊，但问题是一个是解决不了问题，再一个你想找人家那个投诉的时候别人就把你拉黑了
对，你钱白花了，然后很可能身体还要承受一些健康风险，有很大一堆的问题等着你，但是没有人去帮你解决，然后你生酮引发的这个就是错误生酮引发的问题，你回到临床医学上医生又会把锅直接甩给生酮饮食，这就是为什么民间又把生酮妖魔化，因为确实临床的医生他就是接受到了很多啊所谓的操作过生酮以后啊，身体出现了问题，指标紊乱，内分泌一塌糊涂的这么一些病人，那么很多临床医生他营养学知识有限，他就也开始认为，你看到吧，这是我亲身的经历，就是有很多人乱搞这些东西，然后他病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生酮的锅真的就是应该都由这些生酮营养师和这些奇怪的门派去背。
我认识一个那个就好挣钱啊，我觉得。就
啥？
就是卖那个生酮甜品的嘛，哎呀，我觉得我们做律师都给他比不上，太厉害了。
对呀、啊，这个其实就是你单凡自己做，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以前也自己做一下烘焙玩一下，你其实自己买过这种材料以后自己做，你就会发现它的成本真的很低，虽然它确实比传统烘焙当然比面粉值钱，但是你像我在那个 eHerb 上面买一些这种海淘的材料，
嗯、
它真的其实。也没有多少成本，我烤一个8寸的蛋糕坯、
嗯、
我的成本其实也就是十几块，但是这还是在我一切都保证我真的用了非常符合生酮要求的一些基础材料，而且连鸡蛋都是土鸡蛋的这种情况下，我的成本也只有10来块一个8寸哎，但你要是在那个生酮甜品店买这一个一定是卖你400上下。
哇，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它那个很不好啊，就是 就他那个东西，其实你看，就他加了一些东西，然后有些东西也不好，而且他最后总会加防腐剂的。他毕竟他是商品嘛，他是产品嘛，他这个防腐剂就是我觉得他肯定是避免不了的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一般都跟人说，人说啊我要买这个生酮甜品减肥，我说你不要，你偶尔可能过个节过个年，你解馋行啊。你要说整天吃那个，我说那你麻烦了，你还不如不生酮呢我。
对，生酮甜品其实有更多问题，它其实比如说它会有大量的代糖，它一定逃不过的，它要用大量的代糖，不然的话它也掩盖不了那些原材料，像这种无麸质的这些基础材料，它的味儿其实挺重的，各种那些亚麻籽粉呀什么的，它味道都很重。另外一个就是它生酮摄入的那个杏仁粉这种数量啊，它大大的超过了想象的那个程度。其实像杏仁粉这种东西吃多了还是挺致炎的，它其实是会比较
杏仁粉有很多 O6 的，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它就是，当然这个可能人家就是我打的就是生酮概念，我只要生酮就行了，我不管喝大豆油我喝什么花生油，反正我生酮就行了，它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对对
它不是说我一定要吃的健康，它不是这个概念。
而且它那个会导致那个就是像这个乳制品的过量问题，他们好多做那个就是巴斯克嘛，这两年生酮老喜欢拿巴斯克说事儿，那么一个6寸的巴斯克哐哐下肚，其实你真的去买奶油奶酪你这么吃一块下去也不行呀，
对
对
呀，
其实很垃圾的这种吃法。就像刚开始的时候直播的时候，不是那个福多多吧，那个朋友他不是说他是不是蛋白质吃少了呀什么的，其实我觉得类似于这种啊刚生酮的朋友，其实有一个问题，你不是吃多吃少，而是你没有把生酮当成一种生活方式。其实你生酮就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健康的抗炎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最终的殊途同归是要好好吃饭，对吧？就是你应该认真的去对待你的每一顿饭，你好好去吃菜，好好去吃肉，用好的脂肪，就这么简单。
对，就是说白了，那你再回来吃这些东西，其实你其实说实话得不偿失。我觉得很多东西你对吧？其实像那种说白了，咱喝大豆油也能生。天哪，咱们
对，就很多这种饭，生酮就是什么喝点淡奶油，对吧？喝淡奶油，喝黄油，啃这个油，吃那个油，然后就搞点五花肉，配点什么菠菜，然后就说哇，你看我吃的模板。我说这是什么模板呀？这是妖魔化模板吧？你不可能这些东西吃20年，你得把自己吃成什么样子呀？
所以现在就挺乱的，我也觉得挺乱的，反正是。
对，这个我们声音还是太小了，我们只能就是呼吁一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人，缘分真的是缘分。你没发现咱们的粉丝都是老师居多吗？你看梁律师是律师，西西是老师，好好学一天向上是老师，咱们上次那个跟我们一起连线的那个美丽水晶是老师，我们现在粉丝里面好多全是老师，那个陆自然也是老师，就是起码是
以奇也是老师哈，
谁啊？以奇他是英语老师，对啊，都是有点外语基础，或者说有点这个高学历的，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确实可能这个辨识能力是对大家有点要求，要么就是上年纪点，你像咱们刚才连线的那个谁，那个冯小月，45岁了，那人家社会上哪些东西骗人的，不哪些东西不是骗人，他一眼就看出来，这也好啊。
对，一般40多的他都会身体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问题了，他的那个关注点不在于减肥了，在于健康。其实生酮饮食的底层的逻辑就是身体健康嘛，调整的你身体的状态好了，减肥其实是一个顺带的事儿。
这个您是接触到的最开始的这个理念就是对的嘛，但是像刚才西西说的，他很多人他接触到生酮饮食，他就以为这是个黑科技，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快速减肥法，然后你告诉我一个方子，我就照这个方子去吃，我体重自然就掉下来了啊，就是这样子一个操作方式。但是我们又说这个东西跟我们传统饮食其实稍加改造就可以了，没发现这东西有多复杂，也不是什么黑科技。
对，这个就是西西说的那个，就是把生酮饮食已经带偏了，妖魔化了。
哎呀，这个 确实我18年那会儿还不觉得有这么乱，但是怎么感觉这几年越来越乱？
他就是因为风太大了，然后很多人都就是又鼓吹是吧，你说什么减肥法他能躺瘦，然后每天喝油吃生酮甜品，哇人间仙境，然后你吃了一个月哐哐瘦30斤，这种东西我听着我都心动。
但问题是
虽然
像他们那样吃没
有
几个能，
问题是关键是他们不能瘦这么多呀。
对啊，他不能一个月瘦30斤。
关键是他没有瘦，他没有这样啊，他也没有这些获益。然后完了就一群人，现在就是两派，一派就是在网上疯狂的鼓吹，哇，这个生酮神仙瘦法怎么怎么，这一帮人一般都是背后有所谓的生酮营养师啊，有这些就是团队啊，想要挣钱拉人头费的。另外一派就是疯了似的骂生酮，说自己是生酮受害者。然后那个因为生酮它什么胰岛素抵抗啊，糖尿病二糖，然后什么姨妈出走脱发抑郁，现在就这么两派人，就一边就疯狂的骂，一边就疯狂的夸。
其实理论上来讲我也是生酮受害者，严格意义上来讲啊，你看如果当时我出现肾结石的时候，如果我当时我就放弃生酮了，我就开始骂，那不一样嘛，对吧？主要是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就咱们应该就应该去再去看一看，他到底是因为什么
修正，
就很少有人他就觉得你这个出现的原因到底是，他就很少有人再去追问了，就他这个没有这种追问的这个
浅尝
这个意识啊，还是这种对，他就终止，他就觉得哦这个就是这个造成的那有可能啊，就是你这个身体上有可能我们操作不当或者怎么怎么样有可能造成一些问题，但是我们得看我们是不是。是不是因为那个操作不当造成的，而不是因为生酮本身造成的？他这个很多人他就哎呦我一说到这个问题啊就是生酮生的，我觉得这个就好多人缺少这个意识，我觉得。
这个我们说远点，不就像那个你买一台比亚迪，买一台特斯拉，你但凡看到路上有谁这车着火，那你说你看所有电动车都要着火，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对，其实我觉得我的幸运是在于我生酮是因为刚好有就是有非常好的关系非常好的同学，他因为是在英国做临床生酮的营养师，所以他当时跟我说的很简单，他说第一我可以一个电话就给你聊明白生酮是什么，但是我不要告诉你，我要你看书。他就给我列了个单子，然后说你给我把这几本书给我把它看了，然后当时有的还没有翻，然后他就说当时好像连那个吃飞健瘦都没有翻，然后他说我给你寄个原版的，你那个阅读能力是 OK 的啊，然后你自己看，然后看完了以后你有不明白的你来问我，他说我可以跟你聊聊几天几夜，但是我告诉你的和你自己认知上读进去渗透进去的东西完全不同，它能够帮你接下来很多年去持续这个饮食，而且不会犯太大的错。然后这是一，第二就是他跟我说当时国内就刚开始风行卖一些蛋白棒啊，卖一些这个防弹咖啡啊那些，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当时也问了他，我说这东西能吃吗，他说我不跟你说这里面的成分好和坏，他说我就告诉你，第一所有的工业加工类的这种精加工食品都不要碰，他做生酮你也不要碰。第二就是你就想象现在把你丢进一个森林里，所有你在森林里生活不会吃的东西都不要吃，他说你会在森林里吃蛋白棒、
这个东西跟我之前举过一个例子也很像，对，我当时举个例子，我就说你做生酮，我们就想象我们去那个什么去亚马逊森林啊，去那边去你还找什么生酮蛋糕，还找什么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去
打猎，吃坚果。对，所以在这个吃这种东西，就是什么所谓的蛋白棒呀、防弹，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我的幸运，这个弯路我是没有走过。包括就是这个脂肪拉比例的这个问题，也是的，我有一段时间也有执念，就觉得好像是不是就应该吃到那个比例，哎，怎么怎么样。然后当时我这个好朋友也是跟我说，他说任何一个人，即便是吃药，假如你现在有糖尿病。医生会给你开一模一样的胰岛素吗？会让你打一样克重的药吗？啊，你现在就算失眠，每个人吃安眠药的量都会完全不同。这些生酮这个操作它其实是一样的，我怎么可能跟你说全世界的人每天都吃100克脂肪，或者是都吃150克的脂肪，它这个东西太变化太大了，变量太大，你自己去倾听你身体的这种反馈，然后结合你的这个体检的一些数据去做一个合理的调整，而且不能说吃3天不爽我又换，再吃3天不爽， 又换，他说你还知道你姨妈的周期都得二三十天，你怎么可能一个饮食结构对不对？怎么可能三天一换，想怎么样怎么样？他你以为是化妆呢？想怎么化怎么化。
啊，你这个朋友看得很通透了，非常通透了。
对
对
对，其实其实
你在那个孕期、哺乳期，他都是自己一直都在生酮，他好好多年了，十几多年、十几年，他都是自己都是生酮。
孕期他也在生酮啊？啊，那挺厉害的。
因为他因为基础知识强大嘛，他心里非常有数，所以他是全家，包括他的爸爸妈妈，他能影响到的所有的亲戚，他们整个家族是一个生酮家族。
啊，那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那有机会一定要见一见，跟他聊一聊这个孕期哺乳他怎么个生酮，是个什么样的感受，一定要跟他聊一聊。
对对
对,
对，
包括我看到的关注的每一个博主什么的，我都会推给他，然后让他帮我看一下，我说这个值不值得我持续的去关注，然后他都会看一下。然后我之所以就是决定去付费跟小莫老师咨询，就是我把他的账号推给他，我说你帮我看一下，我觉得这个人还挺特别的，跟现在就是满天飞的这种是不一样。对对对，然后他就看了一些你的视频，然后他说哎，我觉得这人有点意思，他说你可以跟他聊一下，说你付费吧，付费跟他聊一下，然后感受一下看看。然后完了付费以后，那天我也把我们聊的内容回头我也跟他说了一下，包括那个帮我做的那些批注呀什么的，关于体检数据的一些反馈，他也是说，他说我觉得这个老师有点意思，感觉和他接触到的国内的做生酮的人，他说确实我现在不爱跟国内这些做生酮的人打交道，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国内一些营养师啊，低碳方面或者生酮方面的营养师，他说我不爱搭理他们，我也是感觉满脑子就是怎么卖补剂啊、蛋白棒啊、防弹咖啡啊，然后做生酮营啊，说但是不靠谱，因为他其实每年都会收到很多这样的邀请啊，或者是加盟啊这种，但是他感觉这几年弄下来他已经很大的脾气了，就是已经不想搞了。他说我觉得我以前还想过说迟早要回国，等着这一块在国内做起来，他还是想要回国，但是就发现说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情况不好，我越来越不抱希望了。然后那天给他看了小莫老师的账号以后，他说哎，我觉得这个老师有点意思。
可以啊，这是说明我们将来有合作机会，我很期待有这一
对对对。我上次也跟他说，我说你下一次那个回来的时候，因为他经常从国外回来，他是会到广东那边，到深圳啊、广州那块儿、
啊嗯。
然后我说你下次回来的话，我们敲个时间，我刚好也从长沙过去，然后我们就是去聊一下，
啊啊、
去碰个面。
是啊，然后我们还有梁律师呢，作为这个叫什么网络法的这个专业人士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我有机会我们坐在一起聊一聊，聊一聊，真的。
对对对，
我要好好研究一下你。
确实，我觉得你看我们相当于我其实也不是专科毕业的，我都是半路出家。但是如果说你的朋友觉得我们这个理念各方面都还能磨合得上，我们的这种初衷都比较在一起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基础了。我肯定不是医学博士，也不是注册营养师，但是就是说至少我们的意识形态上是一致的。
对对对，而且就是说想把这个东西做成一个可能的事业，作为一个未来的发展的方向，但是呢又没有那么黑心，
嗯，
还是想要凭真本事去开拓一个领域，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我看不来这种，我主要是看不来你拿那个害人作为代价去圈钱，然后自己其实连半桶水都没有，就是纯害人，我觉得这个太离谱了。
确实你看啊，就是后面在你之后我还接触到一个上海的女生，我就说她家里也有两柜子那个药的，她自己本身其实是做了一个，她甲状腺其实是有一个瘤子，这个瘤子好像她自己说是一个被医院都已经诊断为甲状腺癌了，只不过是这个癌非常非常的小，不至于要说要把甲状腺给切掉。嗯，就说对于这种人她自己要做生酮其实初衷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至少是在我接触他之前吧，我觉得他接触到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方法，就是你说的网上那些很奇怪的方法，吃补剂喝油，然后别的东西一概吃的很少。然后上次去跟他聊的时候，他也是身体有很多亚健康，贫血也是没有跑掉，然后睡眠也有很多问题，就是耽误很多他的健康，耽误事了。 说实在就是耽误事儿了。你说把这个人的健康给耽误坏了，你生那点酮体有什么用？就跟咱们那个五一那位朋友一样的，你说生酮生的最后还是梗，心梗装支架，这就没有达到我做生酮的目的。不能只把眼光放在酮体上面。
对对，是的是的，这个眼光放在酮体上，其实我觉得这个走偏了就，这个节奏就带偏了。
对，你像上次我们有一个台湾的一个朋友嘛，他是2021年关注我们的，然后他不是说最近3-4个月终于严格了一把做生酮嘛，他会发现有的时候尿酮都测不出来酮体。哎，那你不能说他出酮了，他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吃什么碳水，很严格的做生酮，而是说明咱们身体在很充分的利用咱们产生的酮体的时候，这个酮体是相对宝贵的，就跟葡萄糖一样的。我们葡萄糖，你正常那个葡萄糖代谢的时候，肾脏也不会把葡萄糖给尿出来。那如果我们这个酮体代谢比较充分的时候，这个酮体正常也不会尿出来了，就是除非你确实喝了很多油。要不然你真
反而会降低了。
对对对，你被尿出来的反而会变少。但你一个劲儿的喝油，一个劲儿吃大肥肉，那肯定会尿很多。
是的，是的。下次再有这个类似生酮的说，我要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生酮甜品之类的，我就会跟他说啊，你这个喝大豆油吧。大豆油也可以产生酮体。
对，关键像这个生酮甜品，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就像那个说那个有的人他那个不是信佛吃斋嘛，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那种素菜馆，他会把那个就是大豆制品，把它做成各种那个肉，对吧？就是假荤菜。
也会加猪油吧，他那个东西。
对，它主要是啥呢，就是它会把它做成比如说那个大豆制品做的红烧肉，做的鱼，做的什么。然后我之前有一次听一个台湾的一个僧人吧，一个大师，他就说其实你不如真的去吃块肉，因为他觉得这个你心中有佛，你是你吃那些假肉，你真的是在吃斋吗？对吧？那你还
这个要这么说的话又有道理。
对，就是所谓的心瘾难除。我说我是信佛的，对，我要那个戒杀生是吧，然后我要吃斋，但是你又把斋做成肉的样子，那你这个心瘾是戒了还是没戒呢？
这个好像咱们说俗一点，就好像就是一个男生说我一辈子再也不碰女人了，然后他去买了几个那个什么娃娃。
对对对，然后他每天晚上关在家里看片儿，对，就这种感觉。但是你说这个就像生酮甜品，他你把它当成，对，你告诉自己这是生酮的，这可以吃，但是其实你的糖瘾可能会被养得越来越大。
是的，这个瘾就是去就我们谈的就是瘾，这个 addiction 现在是。
我是认识一些因为生酮时间长，然后我其实认识蛮多这种生酮，特别是女孩子啊，也有一些年纪比我稍长一些姐姐，她们其实吃生酮甜品那个量特别吓人。就是属于其实你就是吃高碳的，正常的甜品你不会这么吃，因为你害怕长胖。
他当饭吃的，他们是当我了解的，他们是当饭吃的，他就不吃饭就菜也不吃，饭也不吃，就吃就肉也不吃，他就吃这个东西，那肯定不行
了。对，他就是暴食。你想，你要是一单你去吃一个正常的肉松小贝，你可能吃一个你就腻住了，对吧？那种高碳。
对对对，
其实你也不会过量，只不过就是说可能不太健康。但他们吃那种
吃别的东西，他关键他吃那个他不吃别的了，他就当饭吃了。
对，他可以一顿吃他6-8个，然后一算脂肪200-300克。
哇，
这很可怕。这就是我很反对吃生酮甜品的这个原因。我觉得你真的是心瘾未除，而且你这样吃，你去吃这些奇奇怪怪的脂肪，吃它300克，你还真的不如你就别生酮了。你就正常去吃人间甜品吧，你起码还能正常做个正常人。
对，是的。
这些人的三酸甘油会超级那个爆表，然后呢 HDL LDL 都会爆表。然后指不定有些人那个这个平常吃饭吃菜吃的不好啦，然后他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他如果去 去算一下这个血液粘稠度啊，乱七八糟的什么，一算这很多风险，它的这些风险因子都起来了。
对，而且其实好多那个做生酮甜品的那些店主，他自己是不懂生酮的。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
他也不懂
吃这个东西，
完了他就让
你
生酮。
对，蛋白质啊、维生素啊，它都不足。我就说你这个，那就营养不良嘛，你空热量啊，你补的，
嗯，
都是空的。
咱们再做个例子，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我记得当初那个大概是去年前年的时候啊，那个美国那边不是有一个公司叫做叫做什么 meat 呀、啊，就是这个做那个假肉的那个叫什么？
哦，就是那是比尔盖茨那个
对对，那个叫什么 ？Beyond Meat， 就是他那个名字叫做 Beyond Meat， 就是是肉，但是呢比肉更厉害，它是用豆子做出来的肉，实验室里培出来的肉。然后他们就有些人就很邪门，就他就拿了一个这个所谓的人造肉丢给狗还是丢给鸡，然后别人不吃，
那不吃，
然后丢块真的肉，别人狗和鸡就把那个肉真肉给吃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这样的实验，咱们把这个生酮甜品丢给狗丢给鸡，你看它吃不吃，然后好就算是它吃，你过段时间你看这个鸡下不下蛋，咱们就看这个结果就好了。
对，你看那个他们说有的说什么转基因食品他们丢给这些动物，他们动物都不吃，说是这么说哈，但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嗯，我觉得动物是很聪明的，你觉得
对，他们靠本能嘛，就本能，我本能的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吃，我就不吃。
对，
我们好像现在人反而恰恰
这个我跟你说，我们家的狗狗它在我，因为我们家狗年纪非常大了，17岁了，然后它就是在我生酮的这7年间，它也一直都跟我吃一样的东西，就是要不就是吃肉，然后就算是给它买狗粮也是买那种无谷物无麸质的天然粮。我们家狗狗就是现在你就是给它吃那些，真的就是你刚才说的像生酮甜品掉在地上它闻闻它都不吃，但是我如果是吃肉肉掉在地上的渣渣给你舔的干干净净。
对啊
呀，那你这个狗是绝对能长寿啊。
对，所以我家
它17岁了呀。
嗯，我家养，
对，我上次我看了一个报道，好像说是现在这个什么宠物啊有好多好多得癌症的，说是也是那种血糖，也是宠物，好像他们说宠物也有糖尿病，也得糖尿病，也血糖也高，也得癌症。我看了一下，
对，人会得的病他都会得的，他的心脏呀、啊、什么这些，嗯，对。
对，我这看了一个报道说，现在哦，不光是人有这个，那说明我们吃的东西真是不行。
对，是这样的，其实狗粮也是，它会有很多的垃圾粮，它比较便宜，它就是里面放了很多的谷物呀，放了很多的这个就是基础材料，里面就是面粉呀、啊、这些，然后用不太好的肉，比如说鸡肉啊，好的狗粮它用的都是牛肉或者是血或者是肝脏。然后像我们家狗那个兽医都说它的指标真的好漂亮呀，它的那个肝肾功能呀这些，他说一个这么老的狗，而且它连牙都没有掉一颗。
嗯，
哇，厉害了厉害了。
我家有一只猫是也挺老了，我家的猫09年的，今年大概是14岁了，要啊、嗯，快要14岁了。也然后我也是发现，就是最近2年吧，我因为之前找不着那种比较，之前有尝试过给它吃那种红肉比例比较高的猫粮，但是刚开始试着给它吃的时候，它软便了，然后那段时间就没敢继续给它吃，然后一直还是吃普通的猫粮，就是那种类似于什么希尔士啊、那种皇家这种猫粮。但是这种猫粮就是含谷物，东西可能成分比较高一些。直到大概最近2年的时间，我就把它换成咱们国产的，就是95%以上的那种红肉的那种猫粮给它吃。我就感觉它的脱毛啊，各种各样的那种，以前我觉得有点不健康的一些症状，好像就好很多，就很少出现啊。
对，因为我给我们家狗狗吃这种就是所谓的无麸质，是因为它小的时候皮肤病很厉害，然后甚至当时还抽了它的血送到台湾那边去验，然后验了以后说它其实不是皮肤病，它没有真菌细菌感染这些都没有，它是一种免疫、
哦、
就是过敏，我们人类说的过敏、
嗯、
然后当时这个、
哦、
对
啊，这个宠物也会有自体免疫疾病啊，
对，它就是免疫性的皮
肤。都是哺乳动物吧？是不是都差不多？
哦，神奇，神奇。
对，然后当时就是在我知道它这个结果之前，它一直都是靠就是每个礼拜送到宠物医院打三针，各种各样的抗组胺药物。啊，那个止痒的药物、
哦、
消炎的药物，然后就去维持它。后来那个宠物医院的院长都说，哎，你要不别给它打了吧，因为当时它那会儿好像也6岁7岁了，他说这么一直打下去，它内脏的功能可能以后老了就会不太好。然后我当时就是自己灵机一动，我就想说，那当时我就已经开始了解到原始饮食了，我自己在戒麸质，然后我就说、
嗯、
那要不我给它戒戒，
嗯，
那不都是自免性的毛病吗？那应该也是有用的。
嗯、
然后结果真的，他自从被我操作了无麸质以后，他再也没有皮肤再也没有犯过病了。
嗯，
再也没挠过一下。在那之前，他每回都会把自己挠到出血，都停不下来。
嗯，挺好，挺好。我觉得这个很多很多东西是可以从动物身上得到一些借鉴的。
对，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神奇，包括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就是我说这个回避麸质的这个问题，然后包括尝试生酮的问题，其实解决了我身边好几个朋友，比如说过敏性鼻炎的困扰，湿疹的困扰，这就是我自己能感受到的，就是给他们一些影响。然后呢，刚好都是关系比较亲近的朋友，他可能信任，他也知道我那一段时间持续好几年在学这方面的，他就知道你应该也不就是不是信口雌黄的再给他推荐。然后而且他们自己主要是他深受困扰，他湿疹也好鼻炎也好都是很痛苦的这种小毛病，他虽然小但很痛苦，他就讲的说，那我死马当活马医吧，我在医院里面反正死活看不好，常年就是靠这种西司敏氯雷他定这些东西。然后他就说，那行吧，那我试试吧，比起鼻炎比起湿疹，让我少吃点什么东西，这太简单了。然后他自己操作下来，但凡坚持能超过一个月两个月的，立刻自己就有感觉，他不发作了。现在空气这么差，但是他鼻炎几乎不发作，然后湿疹也可以一整年他都不怎么出现。所以就这几个朋友就自然而然的就成了这种生酮的一个铁粉，因为他是亲身受益嘛。
对对对，秋秋，
哎，有新朋友进来吗？嗯，你好，
我叫秋秋。
哎，对，我是秋秋老师，你好。就是现在的话，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你哈。是这样的，我现在的话是属于一个温那个营养性生酮的阶段，但是呢，我个人的话就特别喜欢越野跑，你知道吧？就是高强度的跑山呀之类的。
嗯，一次跑多少公里呢？
嗯嗯，像一次的话就60公里、50公里，但是是这样的哈，我先跟您说，我7月底的话，我报了一场100公里的越野跑，然后我就在想，关于这一路上的饮食补给的话，我要不要提前就是说冲碳啊？但是如果我冲碳的话，我就担心我会退酮。
你肯定会退酮，就是你现在本身做营养性生酮有不间断的有做多久吗？
嗯，不仅我现在的话已经有2个多月了，
是没有间断的是吗？
嗯，对，没有间断的。
我是建议你一直坚持到7月份，然后你都不要出头，都不要去补碳。
嗯，我也是这样想的。然后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我现目前我是这样想的，我能不能就是说我个人是这样想的哈，我不冲碳。然后呢，我就是说保持吃肉，以肉类来当做我一个就是说赛中的一个
肉和肝脏，肝脏可能会比肉会更好，
肝
对，肝脏可能会比肉更好。就是我大概在2018年的时候有接触到北京的一位运动员，他是专门跑马拉松的，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国家队的，但是反正就是听起来还算是蛮专业的。他的教练就告诉他，这比赛这个。不管是在准备啊还是在他们训练那个阶段，就是基本上逼着他们天天吃肝脏，就是这样子。如果说你想就是说更好的提高成绩啊，或者说你的这种营养啊各方面啊，你就红肉搭配肝脏，你就这么吃，会可能会比单纯的吃肉会好一点。
嗯，好的，谢谢老师哈。然后我这边就明白了，因为我是说实话我真的不想退酮，因为我就是说营养性生酮了之后，我的皮肤状态以及我的一个精神气质各方面就提升上来了。
您现在是多少岁呢？
我现在的话，今年的话，我22岁。
哦，
哇，好年轻啊！
对对对，那是能跑这么远，我想也不能说年纪太大啊，对吧？我觉得是这样。我先把我这边想说的说完哈。
啊，对对对，您说
啊。对，就是说，为什么说想让你坚持时间长一点呢？因为毕竟，如果你一共也就3个月，其实是勉勉强强的。就是如果说你做了2个月的营养性生酮，在2个月以前你是普通的碳水饮食是吗？还是低碳饮食？
低碳，我是慢慢的过渡到现在的一日一餐。
哦，那可以了，可以了，那我觉得就可以了。这3个月就应该足够你就完全切换到这个生酮状态了，而且是比较能比较好的那个适配你的运动，这种高强度运动的这种生酮状态。因为如果把你之前低碳以及就是过度的时间算起来，你差不多有3到6个月，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算是比较充分的了。因为时间太短，会有一些人会遇到那种体力不够的这种状态，是我们之前经常会跟一些健身喜欢健身的一些朋友会聊，不管是自行车运动员、一些健美运动员，还有一些就是单纯的喜欢健身的一些朋友，他们都是这样，他们就会发现如果我体力付出很多的时候，尤其是还不到3个月的时候，他会发现没力气，力气不够用。但是如果是有氧耐力跑是问题不大的，但是您的这个有氧耐力跑就更远一些，所以我把你这种运动是等同于那种比较激烈的运动了。所以如果说你已经超过3个月的生酮，再加上相对于比较低碳的这种饮食时间也比较长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如果再短，我就觉得有点不合适。我记得我今年2月份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在跟我咨询，就说当时是2月份，他说我3月份报名了一个马拉松，我现在开始做生酮来不来得及？我可能告诉他来不及了，就1个月的时间切换不过去，他会体力会还不如之前吃碳水的状态。但是就是说我对于，
老师您说，
对于您来说的话，你不是说你已经有到7月底就已经满3个月的营养性生酮，然后再加上之前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你是低碳，然后转到一日一餐，那就只要就这个低碳的这个时间还算不短，怎么样也有个2-3个月的话，我觉得我相信再搭配你这平常这些锻炼呢，我觉得你的问题应该是不大的，我觉得是 OK 的。
现在的问题基本上都不算大，因为就算我一日一餐的话，我第二天睡觉起来我空腹的话也能跑个10多20公里，然后就没感觉，慢慢的回家来喝一点茶啥的，也能延迟到2-3点钟再进食。
好嘞，那您记得您平常的那个饮食一定要多吃这种像我们说比较有营养的一些食物，因为你的消耗真的是很大，比一般人都要大。然后我也可以给你一些很好的例子，因为我在是从国外看到一些例子啊，就是大概是上个月还是上上个月的时候，澳大利亚有一个女子运动员嘛，她是连续不间断的跑了48个小时，然后得了他们当时一个赛事的冠军，就是挺厉害的。这个女生就是相当于也是我们生酮饮食圈的一个人了，所以我相信是有先例是可以参考的，你是可以做到的。
好的，谢谢老师哈，我这边我就明白了。
好嘞好嘞好嘞，有什么好消息可以告诉我们哈。
哎，好，没问题，谢谢。
其实他这个我想说什么，就是我不生酮了4年了嘛，然后也是夏天的时候我也有跑步，基本上每天也就10公里。我觉得10公里这个是问题不大的，但是他那个100公里我就不知道了。
他这是越野，他这个越野
真的是，对，他这个太长了，这个字。
我刚才不是听到那个例子说他妈不间断的跑48小时，连觉都不睡，这个、我当然根本是没办法想。
我那有点太厉害了。
真的是我没有想象会有这种情况，但是真的是他们国外有这种操作。越野跑可能真的是这个样子， 因为你想，你不是说不让睡觉，就是说你睡了，你肯定跑不过人家，对吧？那别人不睡，你睡了，那你肯定就落后了。
那确实，这太厉害了，那。
对啊，你看谁先到终点嘛？
对，他怎么会不睡觉跑不过？那太厉害了，这个心脏，他这个心脏功能很强大吧？
我不知道我当时看了那个新闻，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有这种运动。但是就是说，你想嘛，一个人一小时能跑多少公里？十公里？
他那个跑山跟那个路跑不一样，然后像他这个比赛的话，越野跑，他每一个级别，比如说50公里的是14个小时关门，100公里的23个小时关门，就相当于你必须要在这23个小时之内去完成这100公里。对，如果你没有完成的话，他那个 CP 点不给站好，你就被关门强制退赛了。
哦。
我请教一下，
所以像我说的那个48小时，难道是比如说更长的一个距离吗？
嗯，对。
就是我请教一下啊，像这种很长时间的跑步，是不是需要补充一些电解质水啊？
问我吗？我可能真不了解。他们路上好像是野地，什么都没有啊。
对，他就山，就跑山，就深山老林的那种。
哦，也没有什么队友帮你递水，就是也没有。那
没有，
那脱水怎么办呢？这么长时间，
这个就得靠自己带水了。像我的话，我不给的话，我就是带啥盐丸，然后就生成那个，哎，对，电解质水。像我前面，我最近一场的那个越野跑是60公里的，然后我就没有喝补给站的那些什么饮料呀，这些都是高糖的。我基本上就是吃我自己的野丸跟那个电解质水啥的，还是能 OK 的，没问题的。所以说他们有些人说生酮不能剧烈运动什么什么的，我觉得都扯谈的，真的。
那是扯的，我都生酮，我都自己都健身了，那是扯的。
我们那个不是有个群里有一个男，是个男生一个女生，他是骑自行车的嘛，他也还算是半专业的，他也会经常一个大白天跑出去骑个，他说他能骑100公里回来，然后带的装备也就只有像你说的盐丸和一些水，没别的了。确实他一天下来他还觉得挺舒服的，是很厉害，用这个生酮的方法。咱们这个秋秋也算是一个专业运动员了哈，咱们那个平常频道里面专业运动员不多，
是这个真的就是爱好的，就是很喜欢。因为像我的，而且我发现一个问题哈，老师，我跟你说，就是我没有接触到生酮饮食这一块之前的话，我是属于一个吃碳水的状态，我跑越野跟吃肉是接触生酮以后完全是两种状态，我的功能会更持久，比吃那个碳水糖啥的。
好像吃碳水会有一个，是不是有一个撞墙的一个感觉，就跑到多少动，就像跑马拉松会跑到一个程度会觉得力气也没了，意志力也没了，就是那种状态。
哎，对，真的会这样。但是我生酮了之后，就我吃肉啊啥的之后，我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有点那种原始人的感觉了。
疯狂了。
对，是啊是啊，有的时候我跑着自己都跑笑，就跑得乐了，
开心了，
对对对，
多巴胺来
了，就感觉自己就飘起来了，不再就跑到一定程度就不觉得累，就是没感觉，就是感觉像飘起来一样那种。
是是是，以后我你要这么说，我当年那个在家跑椭圆机，有时候偶尔会有这种感觉，是，就是觉得你越跑越带劲儿了，是吧？就是像跳起来了。
真的就会这样，
神奇，是是这样。秋，你是在哪儿啊？在北京，在哪儿？
我是在贵州贵阳这边。
贵州是个好地方啊！我们当时去那个什么，是个什么？是几盘水啊？我们当时去那个有一个，当时在那儿买菜啊，觉得他们那边种的西红柿特别好吃，还有人参果，人参果没敢多吃，然后还。就是他们蔬菜啊瓜果啊又新鲜又颜色又深，然后呢价格也不贵。
哎，贵州是不是有腊肉？
哎，
有
腊肉，
还有好多牛肉呢，他们贵州也产牛吧，好像
是的。
真是好地方，贵州贵阳。
有机会欢迎大家过来玩啊，过来我带你们去吃肉。
好好好好 好好好，我加秋秋，我加秋秋，咱们这些朋友都加上。
好的。
哦，刚才有一个朋友问你，他说，你是专业运动员吗？是怎么接触到生酮饮食的？
哎，朋友你好，我的话不是专业运动员，因为我个人的话是比较喜欢运动的。我以前读书的时候很胖的，那个时候我有150斤左右，然后在学校嘛，因为同学之间语言攻击还是比较多，后面就慢慢的减肥，然后我就跑步，然后耐力就练出来了，你知道吧？然后后面我是怎么接触到生酮饮食的呢？我是这样的，最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生酮它是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后面我就慢慢的刷到了生酮，然后我就看到老师，我就关注他，关注了之后呢，我就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我还买了这方面的书来看。刚开始我也是只是说抱着一个那个尝试的态度哈，后面我接触到生酮了以后，我就了解到了抗炎。
嗯。
对，然后我的状态就越来越好了，这是实话。
嗯，球球之前好像你也没怎么发过言啊，所以感觉像是今天突然连线了。但是就是之前你是多久之前看到咱们的节目，然后你自己实验的？
久啊，之前大概是2022年的时候。
哦，一年。
对，
一年多。嗯，就自己摸索了，因为没有看
到你。对，然后我就看你
问我问题，
不好意思问。最开始的时候，后面慢，因为成长这个东西嘛，我也在长大，
嗯、
我也在成长，慢慢的接触呀、
嗯、
啥的，就比较那个啥了嘛，
嗯、
就没有以前那种不好意思了、
嗯，
就不懂就问嘛，跟老师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嗯、
就是说我的问题呀、啊、这些。
是的，是的。
我觉得你好幸运呀，就是在这么年轻的年纪就开始就是接触像生酮这种其实门槛比较高但是真的非常健康的饮食。我觉得你到了32、42你还会保持22岁这种特别棒的状态的，真的特别幸运。
是是是
是
是
的。
对，而且这个
小莫
老师是我在网上看到的这个讲生酮最专业的一个，说实话他从还没开始做视频的时候，还从做音频的时候就开始听他的那个他在讲课那个时候。
嗯，哎，我当时没想做视频，因为我一开始不会
做
视频。对，
我记得好像你一开始做音频是吧？我记得。
我一开始就做音频，我而且没打算做视频，直到后来我发现真的这音频没几个人听，急死我了。我说我这个做自媒体没人听节目怎么行？
那时候我一直在听啊。祝大家端午快乐。希望小莫老师越做越好。
对对对，大家端午快乐。
对，祝大家端午快乐。
哦、那个同学继续问你了，那个球球，作为，对他说用多久把跑步提升到这样一个专业的阶段？
怎么说呢？也没有多久啊，也就2年左右吧。因为我最开始是减肥、
嗯、
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跑不了这么多、
嗯、
慢慢的就越跑越喜欢，越跑越喜欢了。
可能还是要坚持，而且就是对一个事情。
对，就是一定要坚持，而且就算这个跑步哈，不管它是跑步还是健身配合生酮的话，前期也是一定要坚持的。最开始的时候肯定会感觉到功能不足呀啥啥的，但你只要熬过来了那个点真的就好了，就是那个点的问题。
嗯，其实就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嘛，3个月左右的时间，3个月到6个月。像我们上次也有朋友他3个月就可以切换过来，你说功能不足3个月他能解决，有些人可能就是高碳水的人可能要6个月这样子。
我现在看到我就是说我的朋友呀啥啥的，就我看到他们，因为他们吃糖吃多了嘛，就是那种糖瘾、
嗯、
我看到他们的肉都是那种肿的、嗯、我就会觉得很可怕，真的。
哦，你说他们胳膊上啊腿上的肉是比较浮肿的吗？
哎，对，就包括那个脸上跟那个脖子上，我真的我会觉得害怕的。
哦，他那样子就是有点水肿，有点水肿的那个。其实对你们跑步成绩也不好不到哪去啊，你想身上积了这么多水分，那都是多余的重量。
对对对对对，而且就我说多了，他们就说生酮啥啥这样跑那样跑，我说你看我是不是啥都好，那他说不行，你这个我弄不来啥啥，他们就开始吐槽生酮了嘛，哎，我真的是。
但是最后成绩说话，到时候你拿奖金，他们拿不到奖金。
啊，真的是太好玩了，就是不是所有人他都能接受这个东西，他有的人想尝试，但他又不去做，他又不去坚持这个东西，谁说都没有用，只有你自己愿意去摸索才能坚持下来，才能明白，谁说都没用的。
是啊是啊，而且我发现我觉得今天你来了就特别好了，就是你从运动员的角度又给咱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例子，一个佐证，这样子的话就不光是什么，因为我们平常接最多都是一些减肥的人，但是很少有人把这个生酮放到真正的实际生活中操作中一些职业中，对吧？你就是说有一些像上次我的微信里面有加过一个咱们北京的健美运动员，我说作为专业的女子健美运动员要不要过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你的经验，他没有这个分享的欲望，好在我们今天把你抓到了。
我也是今天看到老师你们在直播，然后在连麦嘛，然后我就说我加进来，然后就说跟你们聊一聊啊，向你请教一下嘛，因为像这个60公里的话没问题的，但是像100的话我还是手摆越野公里跑，所以说我可能到后面70公里左右80公里左右的时候，那真的就是全靠熬了。我就是说对，因为我朋友给我的建议嘛，他也不是很了解这个东西，他就说我要冲碳，然后我说我如果冲碳的话，那我这个不就退酮了呀。对啊，我肯定不愿意退酮啊，因为我都坚持这么久了，而且在我身上发生了这么多好处。
好像还有一些作弊的一些方法，就是你身上可以带一小瓶 MCT 油。
MCT 油哈，哎呀，我买的有这个 MCT 油。
一点点，带一点点，10几20毫升，你可以看你跑多久，你可以中间稍微补充一点点。
哦，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相当于我们不冲碳我们冲油嘛，呵呵，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这个是可以的，其实越野跑这个东西不是说啥作弊不作弊，他不管你的，他你只要在他规定的时间范围内达到终点，好，那就一切没问题的。
因为上次我不是有一个健身教练嘛，一个女生，她就在前天的时候跟我们直播的时候也是打电话跟我们聊天，她就说需不需要在举铁举到一半的时候去像他们以前传统的那种做法去冲碳水啊，去冲蛋白粉啊或干嘛的。我说国外有这种专业的健身圈，他们不会冲这些东西的，这是会打破那个生酮状态，他们要喝要补充就是在那个锻炼接近枯竭的这种时候，就是精疲力尽的时候喝点万源酮 MCT 就完了，他们就在就是像你那样喝点盐丸啊，喝点水，就这样子，他们不会说去补碳水，也不会说加点什么什么蛋白粉啊，不这样。他们的蛋白都是留到就是事后吃饭的时候，单独的吃一个大餐，把肉都吃好就好了。但是在跑的过程中，他不去干这个事情。锻炼的过程中，他也不去干这个事情。
是的，像有那个朋友问我，他说那个无氧的节奏大概是一个星期，就是一个礼拜几次。像我的话，我是穿插着来的。像我，比如说我练腿，然后第二天我还要跑步，有的时候我还会说去跳一下操呀，增加一下我的那个脚踝和膝盖的一个灵敏性。因为我就是太喜欢跑越野跑之类，因为真的很伤膝盖和脚踝，我的膝盖和脚踝是不太好的。对。
你平常多喝点骨头汤，没事在家就是不训练的时候多喝点骨头汤，骨头汤搭配蔬菜，然后你让你的膝盖多汲取点营养，毕竟你现在还年轻还有机会。你像我现在30多岁都快40了，我都觉得我膝盖不好了，因为以前太胖了，膝盖都损坏了，但是年轻一点还能再长回来，我感觉。
但是我现在的话，可能是我这段时间强度太大，然后我睡觉的话，我的那个小腿就会抽筋，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长个子啊。
抽筋要补美了，要补美。你还是像我们说的，多吃动物肝脏，多吃红肉，然后多吃点骨头汤，然后你那个维生素 D 的补剂你也要吃。不过你老晒太阳，也许不需要补充维生素 D 了，但是很难说。去，可以找个医院给你测一下你的维生素 D 到底有多少。一般你的那个抽筋都是缺镁导致的，因为你要锻炼啊，消耗大量的能量。现在虽然说你不吃碳水了，但是你消耗我们的那个脂肪，它其实我们这个镁是在代谢的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都是要被消耗的。只不过是在吃精致碳水的时候是消耗的更多而已。所以你现在这个训练强度大，你平常对镁的这种需求其实还是有很有必要。就像我们说的，含镁丰富的食物啊，红肉啊，肝脏啊，我们说的一些坚果、黑巧这些东西都是很好的来源。然后骨头汤这些东西，你该多吃就多吃，把这个至少抽筋告诉你，你可能是缺镁了。如果晒太阳不是问题，你应该不会缺钙，所以缺镁是更可能一些。
嗯，好的，老师。
嗯，然后刚才他问你，越野跑之外还会不会无氧训练？就是你说的去锻炼自己，单独锻炼自己的腿部肌肉是吗？
哎，对，就是会训练一下腿，就深蹲呀，什么腿屈伸呀之类的，像前侧链肌群以及后侧链肌群嘛。但是我健身房的话就去的比较少，力量训练的话，相对于跑步这一块来说的话，还是会比较少。
嗯，就是有没有那种比较专业的那种大教练，他能专门指导你们啊什么的？
嗯，像我的话，我就没有请私教，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考了一个，就是说体育局的那个国职证嘛，它就是属于那个健身教练的那个证。
哦。
因为当时的话，我减肥成功了之后，我喜欢上健身了的。
嗯。
对，我健身的话我也有备赛，我准备去打那个比基尼的，但是在那个后期的话我身体熬不住了，就放弃了。
哦，好像是比基尼是不是也很怎么说呢，
它就是健美训练，比基尼的话它就属于健美这一块了。它的饮食比如说就像我那会儿的话，我那个每天我一天的话是六顿，早上的话基本上就是五个鸡蛋清，然后呢120克的那个西兰花，对，就是第一顿。第二顿的话就120克的鸡胸肉，然后跟120克的那个西兰花。第三顿中午的话就是120克的米饭，然后加150克的鸡胸肉，然后120克的西兰花，基本上一天要吃六顿，就是很麻烦的也是。
而且你那不是生酮，也不是生酮那个时候。
对，那个时候真不是生酮。
搞健美的一般可能都不赞成生酮吧。
你要不，你像我认识，我刚才不是说到我认识北京的一个专门搞专业女子健身的吗？女子健美的，女子健美的，他们那波是现在有一小波女生在自己搞生酮。对对，他们是确实，我觉得可能秋秋可能是在不同的圈子有不同的做法了，就是比如说你们。贵阳那边是吧，有自己一套做法，但是北京他们又有北京的自己一套做法，可能是每个圈子都有自己想达到目的，会采取不同的措施，不同的方法。
对，像运动的话，其实它分很多类的，我不仅仅说是像健美的话，它就属于肌肥大，像我的话，我还练 CrossFit， 就是 CrossFit，美国的一种说，哎，对对对，像举重、体操什么什么的，我就是混合着来练的，我不是说我专项我练什么就是练什么，但是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不管我现在练什么，我都是生酮饮食。
嗯嗯嗯，挺好的，挺好的，因为上次，
那有机会可以真的分享一下啊，这个很专业的。
对，您这个就是说你站在运动的角度的话，给我们有太多的这种可以说的东西了。
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就是有一波运动的人跟我们作对，那咱们这个就相当于要找到专门做运动的人，也是站在我们的阵营里面替我们摇旗呐喊，多好啊。你像上次那个北京的那次，他们当时我跟他聊是去年的时候，去年大概这个时候我接触到北京的那位女子健身运动员， 然后跟他在微信里面聊了一些，当时也是通过小红书认识的，认识之后就问了他在北京那边，他说他那边有些女子健身运动员要把体脂刷到10%以下，我说这基本上快达到男生的这个极限的体脂了吧，我说这个女生要达到这么低的体脂怎么弄啊，那就要靠生酮饮食才能做得到，然后至于吃不吃类固醇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肯定要有生酮饮食。
是的，像他，哎，其实老师，我之前我看那个 CrossFit 的那个饮食哈，其实他们专业的运动员也是生酮饮食啊。
嗯，其实现在你会发现国外很多健身圈其实慢慢的真正我感觉比较走的比较超前的都开始用生酮饮食了，因为生酮饮食它可以很好的控制体脂，增肌也不会落下，还是一样的可以增肌，所以并不妨碍你做健美啊，做健身啊，是吧，然后你这爆发力什么的，只要你生酮稳定的时间够长，爆发力也不是问题，所以我觉得你只要自己尝试一下就会知道生酮饮食对运动带来多大的好处了。
我有一个朋友是搞健体的，他我看他就是在就是打比赛就是临赛前他说要什么断水断碳啊之类的，我感觉那就是生酮嘛，他只是不说这两个字而已。我感觉他这个在打比赛之前他就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方式。
对，但是
很多
他们很多健美的都抵触生酮，这实话，我身边很多健美的都抵触。
对对对，是的，好多健美的是抵触的。但是其实他们在打比赛，就临赛赛季临赛前他们是他就是搞，我看他们就是生酮啊，他只是不说这两个字而已。我感觉哈，我因为我接触的人
家。
是他们，但是你看健美他们只是一个形体上的一个展现嘛，他不像那个秋秋一样他得真的要跑那么一个100公里，
对，
所以跑个100公里你一定是要深度入酮，同时你还得要适应酮体代谢，你像他们饿个3天不吃不喝那是生酮啊，但是他不一定能用好这个酮体，但是他把这个肌肉暂时还是保住了，或者说水分给排出去了，就这样子。
对，
是的，
挺好的，秋秋，咱们那个将来您也可以再看看自己周围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朋友也在同样的健身领域运动领域也在慢慢的开始用这个生酮饮食，然后我们这个圈子能够稍微更加大一些，更加五花八门一些，就是我们可以彻底的跟这种所谓的营养师可以彻底摆脱划清关系，是吧，咱们是专业的跟运动员啊，跟我们的一些一些有健康诉求的一些朋友啊，就是各种专业领域的朋友去合作了，我们就不一定真的是跟那些所谓的营养师们在揪在一块搞这种减肥，其实不能完全体现我们的价值。
嗯，对，就是这个道理。像他们，其实他们还有很多人的认知，就觉得要多吃碳水才好，碳水啥啥的，这样那样。
我相信您做好了之后，这个再往国外发展，你会发现国外，哎，怎么放眼一望，大家早都在做生酮了呀？这些运动员，你可能会有这种感受了。
真的就是这样，因为我看那个 CrossFit 的那些专业运动员哈，他们真的就是生酮饮食啊。然后我身边就会有朋友也是练 CF 的，他们就会说是，人家国外的体质怎么跟我们国内人的体质相比嘛？反正借口永远都是最多的。
这不都是人吗？哎呀，
啊，借口永远都是最多的。
我了解了。
我觉得秋秋真的好幸运呀！要是我22岁的时候就开始接触生酮，哇，我高兴死了。
不，你22岁的时候得我也在做生酮，咱们才能一起交流。
是的，一起交流，姐姐。
是的
、我觉得就是你真的就是保持，然后因为我那个在英国做营养师的那个闺蜜，她也有很多的这种固定的她的这个病人，还有一些就是她的服务的这个客户，因为她是在医院里面做这个诊疗的这种生酮营养师，
然后还有很多这种运动方面的，因为我之前当然我的运动就是也只是一个7到10公里的快走，然后我当时也问过他，就是刚开始生酮的那两年，我也问过他体力上这些事儿，他当时也跟我分享过很多他手上的一些专业的这种运动员呀这方面的一些数据，也跟我说过，他说这个你完全大可不必担心，我们就是生酮的这个饮食，它能提供给你身体的这种燃油是质量更好的，更纯净的，尤其心脏真的是非常喜欢脂肪供能这种模式的。然后当时虽然我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爱运动的人，但是我很佩服就是运动能力这么强的人，我觉得你真的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选择，而且我一听说你是从小莫老师这里开始接触生酮的，我觉得幸运中的幸运，就是没有走弯路呀我觉得超级棒，加油
加油，我们一起加油。
对对对，挺好挺好的，我今天晚上就是真的是受到很多的鼓舞啊，没想到就是能对大家产生这么多的影响，然后呢，像秋秋啊，什么咱们梁律师啊，都接触的，梁律师接触的更早一点是吧？我记得是更早一点。
对对，我在那时候你在做音频的时候，就那时候就听，
对，
一直在听。
然后秋秋大概是2年，是都很不容易，而且大家特别是像秋秋这个生活啊、运动啊、这成绩啊，是吧？有这么大的变化，那将来这个不可限量，加油！
加油，我们一起加油！
嗯。
加油加油加油！
好嘞好嘞，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
嗯，
好嘞好嘞好嘞，
好嘞
好，
端
午快乐，端午快乐。
好，秋秋西西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啊。
好嘞好嘞，
好嘞
好嘞，大家晚安。
哎，大家晚安，拜拜。嗯，
拜拜。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 Keto CN 七栋大院的音频节目啊！如果节目里的知识对您有用呢，请您记得点赞、收藏、分享。咱们七栋大院从2018年至今，坚持传播简单、科学、务实的低碳生酮知识以及人物访谈，几年间帮助了数不清的朋友改善了自身健康。许多朋友呢，还将节目中的知识和原理应用到周围的亲戚、朋友以及父母的身上啊，让更多的人变得健康。咱们七栋大院专辑下，也有着好几十条热情洋溢的满分好评，咱们专辑综合评分是9.8分。在感激之余，也希望大家更多的支持我们的节目，我们接受大家的捐赠，在公众号 KetoCN KETOCN 菜单中可以找到捐赠的2维码，小莫老师也接受大家的付费咨询，按小时计费。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专业的需求，也可以积极的与我联系啊，咱们留言或者是私信。七栋大院的官方网站也有更多的内容与介绍，欢迎大家访问 ketocn.com 或者百度搜索七栋大院官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